今天这次2019年的最后一场是加尔文和达尔文的胜利的提升。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来先看刚刚我们那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我要给大家讲一下，第一段是以赛亚书的那段经文，它指的是那撒旦魔鬼的作为，因为他要与至上者同等，最后却要做到坑中的洁身之处。那在启示录说，那就是把他要丢在什么无底坑中的。这就是表明一个要把上帝的权柄拿在自己手上，最后的结果反而下去。我用这段经文是表达我要讲的达尔文所代表的人本路线，就是这样。因为他一定要把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子的一个大大的一个知识的钥匙，这个智慧果的钥匙要拿在自己手上，结果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羞辱了自己，原来自己是从低等动物来的。这是上帝所设计的他的一个幽默。那么罗马书11章33到36节里面讲生灾这一段呢，我可以做一个加尔文一位代表的彻底的神本主义的一个回应。这是用罗马书这一段，因为归根结底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这是改革中归正中的神学的一个最大特色，把愿荣耀归给他成为一个整个回应的神学的赞美的行为的主导的中心，那就是彻底的神本。刚才把这两段经文我要代表的意思简介一下，那么我就要来特别要说一下为什么2009年我最后这一讲要提这个题目呢？因为我要先讲说2009年它本身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当中我们不仅纪念了50运动90周年，逢九啊，1919年到现在50运动90周年50运动90周年，中共建政呢1949年到现在什么60周年，天安门事件到现在怎么样60、20周年，柏林墙倒塌多少周年啊20周年。所以09年这个里面就找了很多这个都是实的。如果说法国大革命，你也可以算算1789年到2009年是200多少年啊。那么我们下面今天要讲的关键的是历史上有两位，第一位最显赫了，几乎是妇孺皆知的人物啊，就是如雷贯耳声名赫赫的人物，叫达尔文。他是诞生200周年，2009年，所以全世界有很多广泛的纪念达尔文200周年的节目。但是另外一位是在基督教里面，在教会里面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啊。其实在欧美的历史上面印下了深深印记的另外人物，叫做加尔文。他是诞生500周年，所以在这里面呢，一个是200周年，一个500周年，都是百周年的纪念日，都在这个09年碰上了。所以特别在各地的改革宗教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的举办纪念加尔文的讲座。那我在这里呢也想挤上这么一脚，就是也在这个09年上面呢也要讲一点关于加尔文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的意义。那我下面想再介绍，我今天呢我要从一个基本的问题出发，我要从我们的基本引言出发。这个引言我首先要问的就是，这个世界当中，这个宇宙中，包括人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就这宇宙中包括人的一切的万有从何而来？这是源头性的问题，本体性的问题。谁真正知道了这一点，从起头就决定了今后的方向了。从何而来，是如何成就的这一切，最后这一切的结果怎么样， 这是末世论有何机决，然后最后要回答了为何如此，那就是从何如何有何为何。我就把这个四个问题这样子总结一下，可以回答了最根本本质上的问题。这个四个问题如果不回答，你都不知道的话，你就是空虚混沌，你的整个思维，你的整个的这个利益，你在世上的一切行为，你都是随风飘荡的，空虚混沌的。但这个四个问题怎么回答，是首先更基本的，这个问题是由谁来回答，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所谓人本和神本的之争，就从这个问题上来。所以我说，那身在神呐、啊，他说奥秘，神的丰富的奥秘，谁能知道呢？在这里面，就是问题就是两个，是那位在圣经里自我启示的、自由拥有的创自由拥有，自己是自由拥有，又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上帝吗？像一本书里面把一位神讲成是这样的一位神，只有这本一本书讲了这么一位神，全包了，还是有人类自己来目视世界，以合乎科学的方式来做出回答。我们从大陆来的很多人就知道了，后一个问题是国内的回答。今天我们要在这里确立后面的回答，完完全全是炸弹魔鬼的伎俩，是通向我这没开始的事。好，声音改善点是吧？这两种不同的回答，其实决定了世人根本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带来完全不同的生命的轨迹。所以，这是一个当今世界每个人何去何从的根本征战。这个征战，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神本与人本的征战。这就是我要介绍这个题目，破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当中，如果对这个问题，如果首先就没想到有这样的问题，那是最大的可悲了。知道了这个问题而不去回答，那是最大的可惜。你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清楚的神带领的回答，是最大的祝福。这三个最大，我们要哪一个最大？我来说一下呢，我这个讲座呢，就是要介绍这两位刚刚讲的达尔文和加尔文，对当今世界影响巨大的两位人物所代表的，那国内讲两条路线之争，人本主义还是什么神本主义之争。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可以这么说，所受的种种的痛苦和屈辱，他的自高与自卑，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与国人对达尔文顶礼膜拜而对加尔文一无所知有关的。这就是一个可以说国内来的人，你要问谁是加尔文啊，绝大人不知道，基督徒也很多不知道，学了一点神学的基督徒进了神学院，很多人读书的才知道他有一个加尔文，这可见人数之少。那我们讲今天我们的特别，我们今天的这个，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就是这一次呢，我的内容特别丰富，两边的，因为我希望是给大家一个概览思维，所以呢希望每个地方点一点提一下。首先我第一部分介绍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简介，第二部分就告诉大家达尔文主义崛起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第三，达尔文为什么是推行人本主义的登峰造极的代表？我要为今天这个题目来合法化，为什么用他来做人本主义的代表，而不用其他反神的人物？第四，加尔文，约翰加尔文的生平及事工简介，我们来了解一下。然后第五，世人对加尔文的印象以及争议。第六，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什么是改教运动中加尔文所代表的彻底的神本主义，是怎么表达出来的。第七，坚持神本的真基督信仰留在历史上的终结，介绍一下加尔文这个代表的归正神学以后带来的世界的变化。最后联系一下我们的使命。好，我们下面看第一部分，在这里我不会详细的介绍他的进化论，因为过去专门讲过他的进化论，在科学信仰里面讲过了，我在这里稍微略略提一下。乔尔斯达尔文1809年生，1882年去世，他1809年生在一个英国医生的家庭里，他的家庭的宗教信仰就是一神论派，根本是怀疑论的。像那种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比较正统的，英国的都是大部分基督徒家庭，可是他家不是。但是他爸爸却把他送到那个基督教的学校去读书的。早年在爱丁堡大学学医不成，因为他家是医生，希望他学医，经济比较好。可是呢达尔文呢看到血呢就很害怕，所以他呢就是后来就学不下去了。学不下去怎么办呢？当时上流社会的子弟，一般这种情况下，如果达不到这个，好像医生或者是那个律师呢，他往往去改学什么神学。所以呢改进剑桥大学去读神学啊，其实他信仰他去读神学是为了一份职业，但是他一直是在怀疑当中。1831年以后啊，他毕业的时候，其实他有个业余爱好，就是博物学，喜欢采集标本，就加入了贝格尔号的赴南美洲的一个五年勘探的活动。其实他上去是做船长的私人的助手，因为那时英国的贵族社会很有意思，这个船长是一船之长，是最高阶级的，吃饭他只能一个人单独吃饭，旁边的大副什么的等等就比他低级了，就不能再和他一起吃饭。这个是使他们很沮丧，在海上旅行那就很孤单了，所以要从上流社会中带一个他们喜欢的人成为他的私人的跟班。他就说其实正规的这个博物学家跟随的官方的不是他，那这是我后来发现的材料。但是他有这个有利地位，因为是船长的特别的私人这个跟班呢，所以他就比较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度。航行期间达尔文观察了当地许多生物的形态和分布状况，收集了一些动植物及化石的资料，整理以后就于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大家知道正好今年是发表是多少年啊，150周年，可以讲1959年的时候100周年，那个是赫西里的孙子来主持在芝加哥，那才是这个场面才盛大啊！那个100年的时候那风光极了，风光一时。他是首次依据了观测收集的生物及化石资料提出了，请注意，提出了一个理论，提出了一个学说，叫做生物物种的变异是经过有关键的四个字自然选择的方式得以生成的 natural selection 这一点。而这一点呢，本来关于我们人工育种的啊，越各种各样品种啊，大家都知道狗的种类啊，这个或者是这个鲸鱼的鱼的种类啊，大家早就知道了，可以在微观的这个进化当中，大家都知道微观的这种各种品种都知道可以得到证实的。但是进一步的推导，如果我们讲达尔文的进化论，往往不止这一部分，指的是广义的进化论。这个广义的进化论的它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一切生物包括人都是由最初的单一的原始的生命，是同一个生命的来源进化而来的。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当初以这个大胆的假设去把它归类写成化成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树的样子啊，好像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解剖学上面不同种类都在一个树上面出来的，本来是个大胆假设，现在基本上谈到后来就变成是一个科学已经证明的结论了。当然我在上有在过去的这个科学信仰的讲座里面说到了他的科学论证上遭到了两个最主要的反对，我们不讲从他首先就是不符合神学或者是不符合圣经，而是指科学本身他有通不过的地方。 再一个，第一个就是生物基本单位不可约化的复杂性挑战，所谓的 irreducible complexity， 这个方面它是无法去自圆其说的。因为任何的生命，只要它有一个生命的活的细胞存在，所有的基本的要素必须同时存在。这个同时存在的生命要素，如果是拿一个细胞来说，它的所有的信息已经被大云百过前书还要厚了，要同时出现同时工作才能活下来。这个所谓的用几类的方法是无法做的。过去以为是宇宙是永恒的，那么无限的时间里面谁也不知道会搞出什么。现在知道宇宙不过是从大爆炸而来的话，最多是160亿到200亿年的时间。在这个里面用任何一种数学的这个 statistical 的 mathematics， 用这个东西算，在费城会议上面已经全世界顶尖的这些数学家已经搞出所有的模型都 fail 掉了，都不可能造成一个由完全是由偶然的几列生成的。所以到底是偶然还是设计，这个是科学上面它过不了这一关。第二个是实践上的，这个是计算上的，实践上就画设的难题，它的 missing links， 所谓的中间环节的事寻找找不到，以及寒武纪大爆炸在大约在6亿年前的地质层当中，几乎所有的动物们都一下出现的，像这些事情都没有得到圆满的解释。这个就是达尔文，其实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这个真的进化论在科学上遇到的困难啊。那些死硬的他们也认为当然是没有神了，这条路是非走着下去，非走下去不可，只要不是生命不是一夜之间来的，所以一个漫长的进化是唯一的道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已经无法是通过 falsification principle， 所谓卡尔波普的证伪原则是无法做。所以卡尔波普说这个就不像是科学，因为你无法证伪它是伪命题。你说它不行，他说那你告诉我怎么办法，没办法。不像我们做物理实验，一个实验做下去，哦，你说你这个理论错了，就清楚否定你。以太啊，燃素不存在，这过去做科学实验，可是这个你没办法。好了，我们现在不讲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讲第二部分，达尔文主义崛起的原因。怎么会达尔文这个梁，我们纪念他这么家喻户晓啊，他是有什么样的办法？第一，他非专业人士，是业余爱好者，大家知道，不，他也没有，他的正规训练是神学，应该是站在讲台上。他真正他毕业的第一个完全的学位就是神学学位。他医生也没有完成，所以他如果按照这个专业归队的话，他应该到讲台上去来讲到，结果他后来去弄到那个贝格尔号去做业余采购采接这种，最后会变成这样。他本身也不是在这个 academic 的 circle 里面，他根本不是一个所谓的学术界人士，也没有任何头衔的，他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几个。第一，达尔文他并非第一个提出生命起源进化观念的人。生命进化，有人家达尔文怎么样？达尔文提出生命，好像起源的观念啊，提出进化论，很多人都会讲达尔文做了什么贡献，因为他提出了进化论，根本不是。其实，古希腊的米里都学派的哲学家阿纳克西曼德，是公元前550年，以他的学说里就提出了，所有的生命都源自于海洋，而人这是从其他生物进化而来的。他的观察是基于因为人的婴儿期特别长，而人的婴儿是 totally 就是必须被照顾的，不照顾就要死的。其他的动物幼儿期很短，马上生出来，诶，他就自己活动了，就会找东西吃了，他自我生成的能力人最低。所以他说人肯定不会是，一定要是另外一，他不可能是首先生活在世上的，他是这样想。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大家知道，在1809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动物哲学》的书，他指出了生物进化，生物进化这个想法 evolution 一直是有的，就问题是怎么样进化呢？为什么要进化呢？怎么进化？基里他就提出来一个叫做用进废退，用进废退就是后天获得的，你的遗传基因，你的这个能力从后天获得，后天因素改变生物的性状，获得性遗传，这叫做。而这个由环境决定你生物种类的方向变化，最最符合什么？ 唯物主义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唯物主苏联的那个斯大林啊、米丘林啊、李圣科啊，他就走这条路线，坚决反对孟德尔、摩尔根他们的基因学说。这就所谓米丘林，大家听说过？听说米丘林举手，在我们教在我们这儿听说米丘林，稍微有一点年龄都是，我们那时候都中学教科书都米丘林的故事，都是这样子，是怎样改良品种的，都是这样子。这种就是拉马克的，叫用进废退。因此恩格斯就根据这个理论，就是劳动什么创造了人。因为猿猴他因为生存环境没有，他为了劳动，劳动以后他被迫站起来了，他开始要动，所以说他上肢下肢开始分工，大家还听了什么开始分工啊等等啊，这是因为环境所造成的。有一部分猿猴逃到南方去了，因为那边不需要劳动，那个有果子吃，待在北方的就开始没办法活了，就只好这样。现在发现人类起源是南方又不是北方等等的之类的，反正就是按照这套理论呢，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劳动创造人，其实理论是拉马克的这个。好，事实上达尔文的祖父他就是个进化论者，他的祖父，所以关于进化论这个事情在知识圈子里面一点 evolution 这个词一点都不生疏。第二，达尔文并非是第一个提出了适者生存的观念。大家进化论讲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the survival of fittest， 只能最适合这个环境的种类被保存下来了，也不是他。其实他这个观念是1838年达尔文阅读马尔萨斯的名著，大家说马尔萨斯中国人一点都不生疏啊，马寅初他当时讲马尔萨斯说要节约，就是要计划生育，当时毛泽东就把他打成右派了，因为那时候中国需要人口。那后来呢又说是把他是冤枉他了，早点节约的话呢就现在不会是要独生子女了，至少两个子女还是可以的之类的啊，所以就是等等之类的啊。所以他人口论当中获得的马尔萨斯，他就让他从人口论里面就讲到了这个人口啊，真正的人要那个话呢，他跟这个他的食物来源这个自然资源有关的。当如果自然资源受到限制的话呢，人口就必须减少。那只有谁能够存在下去呢？当然是能够存在下去，存在下去了，强者。所以适者生存。第三，达尔文也不是一个自然进化论当中的适者生存观念作为普遍原则推广应用的人。在达尔文现在这个已经影响到各个领域了，可是达尔文并不是这个提出普遍原则的人。倒是有一个，我们如果你打开你写 Google 或者你去 search 你写社会达尔文主义，你打进去你马上就看到这个人物，这个代表人物叫什么呢？叫 Herbert Spencer， 是这个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 Herbert Spencer。 他早在物种起源问世前十年已经在一本社会进略学当中提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以生存竞争强者生存的方式发现的。这就是，所以很有意思，生物学的达尔文主义达尔文还没出来了，社会的达尔文已经出来了，所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代表他已经先出来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竞争概念，但是话说过来了，这个出来就是为达尔文做了最好的准备，他把这些概念全部拿过来放在他的这本书上，使这本书终于有了一个系统的看起来理论上的观念。所以我在这里有个但是，虽然达尔文在三个方面都不是第一，达尔文根本不是这个原创的，但是达尔文为什么名气突然就这么响呢？因为达尔文是用第一个用科学的研究的方法来观察收集了大量别人不知的第一手的动植物去化石资料，因为他到南太平洋去去找的，他到那边去找，他到那边他拿出来的东西别人也没办法去对照，别人也没看见过，挺新鲜的啊，拿了一堆，然后他加以归纳整理分析，那是归纳整理分析，一听这样子马上就是合乎科学的方法了，并由此揭开了一个物种变异及传承的机理。过去不知道为什么有的物种就是没有了，有些物种这个大家都找了，有些化石查开来了，这些只是化石，现在没有这种物种了，但是为什么会留下来呢？为什么有些不绝种呢？现在我们看看很简单，可当时还没人想得出什么原因。它是第一个 提出了一个一讲出来一点破大家马上就明白的道理，叫什么 Natural Selection， 叫做自然选择，是大自然选择的结果。有了这么一个方便的机理的话，一下子呢就马上大家就欢呼了，终于搞明白了我们 why we are here、why somebody disappear 或者之类的，意思就是总算给我了一个一讲清楚大家就觉得哎，非常直观也非常容易揣摩啊，原来是大自然选择的啊。那么大自然选择的那最公平了，你怨谁呢？你去找大自然老天爷去算账去吗？好，从此我要在这里说一句，这个时候啊早就想在这方面做突破了，关于这个19世纪是各种盛大理论出现的时候，为什么呢？大家说17世纪说来说去牛顿的科学革命的成果，他写了一本书自然数学在自然哲学上的应用，这本书从此人家讲上帝说要有牛顿，牛顿来了，一切都在光里面。那么就说牛顿的这个万有引力三定律，把好像把大到星辰运动那个太阳星系，小到苹果打到头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解释了。当时是这样子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鼓舞了很多人，这个是物理学界的无所不包的理论，可是是牵着无生命的东西。那么有生命的东西有没有个无所不包的理论呢？早就要呼之欲出了，呼之欲出。那么马克思在这里面想要有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变更的理论，他要创造。那么还有一个叫做是弗洛伊德，他要制造一个为什么人有各种复杂的各种心理或者行为的个人的这种微观的，又要做理论。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呢都是雄心勃勃的，要创造就创造大一统的理论，也受了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哲学是无所不包的一个大系统，所以受他影响的人大家都要做大理论的，就是所以马克思也是受黑格尔影响很深的人。在这里面所谓欧洲的进步知识界，所以我在特别讲进步 progress， 我们说进步总是好的，所以那时候听说吗启蒙运动，所以启蒙启什么蒙啊？启中世纪的黑暗，中世纪的黑暗请注意，如果我们归正运动讲中世纪的黑暗，那就是说天主教蒙蔽了真理，这是对的。如果这些不信神的人讲天主教的黑暗把我们一起算成黑暗了，那就凡是信神的有宗教观念都是黑暗，明白这意思吧？所以你讲天这个所谓的中世纪的黑暗是什么，他认为自启蒙运动来他们形成一个叫百科全书派，用百科全书代替一本书，代替什么书吧？代替圣经。所以你不知道他们背后的动力，处心积虑的要把上帝从人类主宰的宝座上拉下来的努力，终于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转变，从神学上的猜疑，请注意神学上的猜疑，你要懂神学的有几个，在经验这地方换来换去的神学的猜疑，猜疑观猜疑，猜疑只是留在猜疑的阶段那就算了，到了哲学上的什么反叛啊，伏尔泰他们这些就是卢梭了什么都是哲学上的反叛，那尼采是最有名了，19世纪哲学上反叛，再反叛他们写的书有几个人能看得懂啊？有几个人能看，所以都是留在一种什么思维的阶段，他都没有实证的，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你怎么样讲那个没有上帝呢，这种推动呢都是小撼动小撼动。所以当年伏尔泰讲这句话，他说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没有上帝，但是这个没有上帝的秘密呢是 keep 在我们的沙龙里面的上层人士知道，只有知识分子可以知道没有上帝可以活下来，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知识理性，可这些芸芸众生如果没有上帝告诉他那不得了，他们全造反了，无法无天了，你没办法，因为彻底的唯物主义了都变成无所畏惧了，那怎么办？所以还用个上帝呢管住他们，那是比较好的，所以他们是这样讲啊。所以当时是有这么两类，可是19世纪是科学是天子教是捧到最高的，这要什么理论一讲成是科学的话马上就可以风行，这就是马克思最聪明的地方。马克思写经济写什么写共产党宣言啊，写这个什么这个资本论啊，他从来不讲自己在做哲学，他讲自己在做什么做科学， 其实都是哲学嘛，他都是自己在推论，自己在思考这个东西。所以尼采他们还讲他是搞哲学的，那就惨了。马克思讲他搞科学，所以谁往科学这个大旗啊，这个扯着大那虎皮拉大旗啊拉过来就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是从神学上猜疑到哲学上面，最后在达尔文这里找到了个什么科学实证上的否定了，这下子就推波助澜了。这种兴奋可以讲，你去查世界上所有的百科全书，大概中国的百科全书是最兴奋的。达尔文的最中心的支持者都在中国。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啊？《物种起源论》的出版，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了轰动。他从来不认为这个轰动是哦，原来我们总算知道了是这回事。他是他沉重的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原来他的意思这个轰动就轰动在这个地方，总算知道了上帝可以没有。你看科学证明哦，总悟啦，我以后不会在上帝的这个管教下面了，以后你这个牧师说话我也可以不听了，对不对？那也可以讲进化论轰开了人们的思想的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三自教会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去抗议，三自教会也是党领导的，你这不行啊，你不核心嘛，你这样的话我们算谁了？我们就宗教迷信了，对不对？如果我们这样，我们是二等公民了，你们进步我们落后，这不可以这样子，这是指到不和谐的因素。所以这个百科全书不能这样写，那西方的百科全书绝对不敢这样写，你明白吗？他怎么写都不可能，这是这个标准的。所以这种兴奋到现在200年了还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上回响，就是这个意思。我要指出这个，这为什么会这样高兴啊？英国是当时热不如国啊，有些搞殖民帝国的这种人啊，正好我们大英帝国的子民是什么高等民族，为我们的殖民去奴役下面的什么其他人民，就找到了这个根基了，所以这也很兴奋。所以当然了，适者生存最适合的就是他们这些人了。那很可惜，当然因为英国还是一个基督教过去观念，所以不可能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就成为一种说不出口，但是他们会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了。第三，好了，我因此在这么说做出这个结论了。因此我要说达尔文为什么是推行人本主义的登峰造极的代表。我这么说，世界上虽然有许多著名的无神论的哲学家，对不对啊？卢梭啊，伏尔泰啊，作家啊，那个尼采啊，这些都是啊，科学家也有啊，那些不信神的，还有革命家的马克思啊、恩格斯啊、列宁啊、毛泽东啊，对吧？他们以他们的著作研究和活动来抵挡、来诋毁基督教的信仰，但是他们都伤不到根子上。真正来对基督教造成致命的根子上的伤害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一个英国绅士，文质彬彬的，看起来也是很和蔼的一位老人家，他就是达尔文。他在其深度和广度上都，他们这些人跟达尔文一比都远在达尔文之下，没有一个人能造成的。过去说尼采说上帝死了，尼采的文笔很好，结果他说上帝死了，说啊、哦、很多人很受震动，可是发现他只是一种感情的宣泄，根本没有所谓 solid 的科学的 scientific evidence， 那也算不了什么。可是这儿就不行了，他是给出所谓的科学证明的人。由此可说，我最后说了，达尔文主义对人类的祸害是最巨大，因为它是一切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的根基和发源地。我刚刚说漏了一句话，就是说那个百科全书，百度百科全书里面还特别弄了一句马克思的话。我再回来一下啊，马克思他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非常有益，这本书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的依据。阶级斗争都有自然科学依据，所以阶级斗争当然是必定是要打了，对不对？这个自然那个规律是不可违背的，这个所以就是这个阶级斗争是完全合法，人就是从动物来的，所以一切的斗争就是天性带来了，所以不可能和谐的。你要告诉现在的党领导，这马克思的祖宗已经讲过了，这个是斗争一定要进行的啊，这个自然都是这样子的。现在所以这个东西按照一时一地的都会改变口味的。在这个当中 我讲恩格斯会最后给马克思盖棺定论，在马克思墓前讲话的时候也把它提出来了，正如达尔文在自然有机界发现了进化论，马克思在人类社会当中发现了阶级斗争论，这个就是奠定了啥社会，他们两个是相提并论的。所以我要说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它能够得以广传，马克思之所以兴奋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在这一种的气氛的烘托下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式出来了。那他的祸害我要指一下其深度，达尔文的学说给出了人类起源的所谓科学的回答，关键就最致命上就是科学的回答，像我们这些过去在国内的孩子读书的时候都说科学已经告诉我们了，进化论是科学，达尔文是科学家，那当然直接否定了基督教圣经上关于上帝造作人的神的形象造人的启示，可以把它直接否定掉，使基督教信仰中关于对圣经神话语的确信、神的存在、即对人的创造以及上帝跟人的救赎的关系，创造的关系没有了，何来救赎的关系？第一个亚当 disappear 了，第二个亚当耶稣他代表谁啊？所以整个就全部拿掉了，顿然我说失去了依凭，就是这样，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他对整个，所以你现在看欧洲为什么大教堂这么没有人了，变成旅游胜地了，就是当年达尔文造的事情。达尔文这一厉害，这个当时当年的四部争论，那些大的这个大教会的这个复兴运动的牧师领导就在台上大声疾呼，绝对不要相信达尔文。人家心想你这个人啊，别的都好，讲到都好，就这点不好，你怎么会反对达尔文呢？对吧？你叫我们好好的做好基督徒就是了。那么这达尔文就让他达尔文吧。最后呢，他根基上了，那个就知道是危险，终会爆出来的。现在因此呢，他为什么呢？人类从何而来？其实这个第一个问题，我说四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决定了以下三个问题的回答。如果人类的来由是完全是随机的、偶然的、自发的，不是设计的，不是有任何的目的的话，可人生也可以没有目的，本来人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不同的回答定义了人的不同的本质，由此出发，从根本上呢规定了人类一切思想、情感、行为的根本价值和目的，就是从达尔文开始的。所以我说过去我在布道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我说人是谁和谁是人是不同的回答，谁是人那么是现象性的，在经验范围里的回答，归纳性，我们都是人，可是我们都是人，人又是谁呢？这是本质性的、本体性的、定义上的回答，这已经超验了。既然达尔文有本事把一个超验的问题可以化为经验式的问题，成为科学，追溯到一个漫长的黑盒子里面，经过了亿万年的什么什么，也反正科学也没做这个实验，说是这样过来的，就本来是形而上的问题把它化为形而下了，用形而下的方法解回答了形而上的问题。好了，人是谁，我们现在可以回答，人是猴子变来的，这就是人是谁的一个根本回答，是猴子变来了，那就好了，就说明了一切了。其广度，他的达尔文的学说，他什么我们讲的文绉绉是什么啊，这个生成那个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可是老百姓不是说，老百姓就直接说什么，人是由猴子变来的，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了，人是由猴子变来的。随便你跑到一些农村里去问那些庄稼汉，他也说，哦，人由猴子变来的，所以已经妇孺皆知，无人不晓。因为顶着科学的光环，他进入到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进了大中小学的广大中小的自然教科书系统里面去了。因为自然教科书是基本的教育，你小学中学你不懂卢梭没关系，不懂尼采也没关系，不懂伏尔泰们，反正大学的时候成为其中的一科啊，有很多人里面比较，可是现在成为自然科学里面基本常识 ABC 了，你知道吗？所以孩子一来的时候咵全部这样教过去了，这个气势很大，这个是对现在，你想想这个广度啊是前所未有的。你跑到所有的人类的自然这个博物馆里面，它设有介事的画出很多模型啊，画出这种图，大家看到了吗？是这样过来的，咚咚咚咚，这样子一路就这样子了。其中谁都不知道，其中所谓当中的这种过渡型都从来没找到过完整的，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总得画一个放在那里，那么就这样画成了。 很多人一看就是这样子，就是这回事。这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我们要特别体会的事情。它的祸害表现，当代亚当们是借助达尔文的学说，我要在这里说，将上帝那分别善恶的知识树上的果子拿在自己的手中，这样就拿在自己，原来恍然大悟，人原来不是上帝创造的。人既然不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有没有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人根本不从他来的，人的命运跟他没什么联系，那当然也不在他的掌管下面了。那在谁呢？是大自然，一切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在那里了，所以大自然就成了永恒的、永存的。所以唯我主义居然从来不如流的唯我主义，你要知道，过去在哲学界里唯我主义从来不如流的，因为大家不知道唯我主义，你的我是哪里来的？这我本身又有形状，我本身要有内容、有颜色、有光，这些形状、颜色就是概念嘛，没有概念怎么有实体的？所以这个东西当然是向来是唯心论是占主要的。我们现在国内不是唯心论就是不联系实际，那简直是错得离谱的，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不去说它。所谓唯心论就是心之精神是个本体还是物质是个本体，这是关键，不是你联系不联系实际的。这个是要好好搞清楚。因此他后来，我是说自从达尔文以后，我就提了几种形式，美国的实用主义、美国的哲学，美国这是过去是比较近前的，很多人都读神学，最好的头脑去读神学了，哲学一直不发达，被欧洲人笑话。美国后来他自己总算借着达尔文搞了自己的哲学，这叫什么实用主义，杜威James 他们这些，詹姆斯杜威。实用主义它的中心主张是什么呢？真理就是行得通的事，整个生活就是一种不断的实验。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行得通的真理就是行得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什么唯一标准，因为实践检验过了，行得通了就可以。所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那么所以都是好的，只要达到目的，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通就通了，整个生活就是不断的实验，这就是叫做所谓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是从维也纳欧洲过来的，他的意思是一种认识论的辨别。他说一项陈述它的意义在于其表达的命题要么就是分析的，要么就是经验可证实的。什么是分析的呢？单身汉是没有结过婚的男人，这句话就是分析性的话，因为本身没有结过婚的男人就是单身汉，所以这句话总是对的，叫做这叫分析性的，就是他要讲的意思就包含在他的这个名词里面，这当然是有意义的，就是比如说这样子。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那就不是分析性的，那是什么？综合性的。苹果可以吃，梨子可以吃，草莓可以吃，都是果子，但是可能有一种有毒的果子我还没找到，我就讲世界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吗？这句话有没有意义？就是一定要用经验什么来证实的。所以要么就是分析性的，要么是经验可证实的。如果经验没有证实，没分析，他也不讲你错，他讲没有意义， no meaning，他是这样讲。因此你讲上帝，上帝给我看，讲不出来， no meaning， 明白这个意思吗？你要给你讲一件事情，当时找不到，没有 meaning， 就是说。因此呢，这就是一个叫做逻辑实证主义。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其实德国的形式叫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很喜欢，社会主义也很喜欢，合在一起就是法西斯主义。不要笑，是真的。纳粹是什么 ？National 什么？这底下我就想拼下来的，就是德国德语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写，叫做纳粹，纳粹，纳粹，纳粹就这样来的。法西斯主义是为争取优秀种族的生存，暴力和专政是必须的，这就是法西斯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呢？过去我们听法西斯主义是坏的，马克思主义打个就很好，一个是很坏，一个是很好。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是为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将来得到共产社会的建立，暴力和专政都是神圣的，还不是必须的，还是神圣的，那伟大的革命。所以啊，那红卫兵打起人来，那个时候是正义凛然的打人的，那个他都不觉得我没办法，我只好打你，不像那些法西斯把这犹太人送掉，对不起啊，你这个不好生，我把你烧死，他也不觉得多神圣，所以他也不敢宣传。可是毛泽东他们算什么，我们一杀就多少，我们一杀就多少， 他会这样讲。所以这个里面可以看到一个神圣和一个必须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毛泽东讲话呢，让那个时候那个跟苏联还没交的时候，我们把美军引过来到了中国，进来以后到腹地以后，然后让苏联向中国领土扔原子弹，我们中国人打算死他三亿人，为了将来共产主义实现，我们愿意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也是可以的。当然他不会牺牲，其他人去牺牲去了。所以这种呢，所以这个是暴力和战争是为了一个很高的神圣的目的服务的。为什么？因为那个社会只有那些先进的阶级才配存在，落后的反动的阶级都必须被改造和消灭。存在主义，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存在主义什么时髦？存在主义就是最彻底的按照达尔文的精神解释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所谓萨特啊，他们搞的存在主义，法国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好像一首歌一样，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他的意思是说，不要问我人生有什么目的，不要问我人什么，因为我的存在先于什么本质。茶杯是有目的的，茶杯造出来是因为大家喝水，所以造的时候它的本质已经规定了，你怎么样造茶杯你都不能在底上打洞，这是肯定的，否则是不是茶杯了。你当然可以造成方的、圆的、铁的，那个那颜色涂成各种各样，你都可以，只要盛水。如果你不能盛水就不是茶杯了。所以茶杯的存在先于本质，先于它的存在，它的存在是根据它本质的出来的。可是人本来就没有个本质，大自然怎么知道人的本质是干什么？人活着为什么呢？所以茶杯出来是它要好好的成为一个好茶杯，要给人家拿来用喝水的。如果不能喝水破了就丢在垃圾箱里，可是人出来干什么呢？为谁所用啊？谁能用我？我就是我了。所以人的存在，所以唯一的没有任何具体的目的，只有一个自由，你愿意，你觉得这个决定是你自由做出来的就是对的，这叫做彻底的存在主义。后相对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世上没有统一绝对的真理，人都是猴子变来的。猴子什么时候他变过来是不是带着真理变的呢？他是为了某项真理从猴子变成人呢？都不是。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讲有什么真理呢？那这个我们最大的都不是。好了，我最后把这所有的这个东西拿出来以后，我就要把它所有的其实都没有，其他都是书生在这个自己在这个上面这个意淫，在这个纸上意淫，就是说没有什么真正的那个真正的对人类社会造成祸害的两个主义，上世纪的两个主义，一个是什么？法西斯主义，都是社会和共产主义，两者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不同表达方式。过去我们会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教科书讲，达尔文是讲自然界的竞争，可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庸俗的达尔文主义，我们不承认啊。他们讲种族优秀啊什么才可以，那是指法西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是因为用种族的竞争。可是共产主义是什么？是什么竞争啊？是阶级的竞争。这个竞争起来更加残酷，因为种族的竞争还是过于过大，那么阶级竞争呢就是民与民打了啊，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所以生物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普遍的真理，同样适用在人类社会，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心拥护的，所以他讲它是它的自然原理。结果法西斯主义他就认为生存之间的斗争发生在种族和国家之间，按照希特勒的说法，适者是优越的雅利安族，就是他们的白种人，这是希特勒的说法。说犹太啊或者其他的黑人啊这种，或者是其实有色人种都是不差的。在共产主义怎么解释呢？也把这个适者生存重新讲，生存斗争是发生在人类的什么阶级之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失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什么文明史。这段话是谁讲的？毛泽东说的，我一句话也没漏就把它背出来了。生存斗争发生在人类的先进啊，人类的阶级之间，适者是先进的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所有阶级的什么掘墓人。大工业因为先进的生产力创造了，一定要创造先进的阶级，而无产阶级就是历史上最后的一个什么先进阶级。凭什么说难道生产力就到大工业就为止了？无产阶级就最先进，大家知道现在在美国你去看得到有什么很大几千人几万人的大煤厂啊，大工钢铁厂有没有啊？谁也办不起，谁办了就肯定亏本，就是倒闭破产， 现在大部分都坐哪里啊？都 computer 面前，因为 computer 这个是才是现在最先进的生产力。所以我们诸位，你们都是读出来又在那里做，你们都是最先进的阶级的代表。谁不坐在 computer 面前，都要被你们打倒。所以这是很滑稽的。如果你把这个东西用过去，最先进的无产阶级说是这样，用大工业说是它是最后一个阶级，凭什么呢？他难道知道宣读历史的终结吗？历史不是说不断发展了吗？所以他这话，我有的时候想起来，你应该初中人都知道这个矛盾在哪里，可是我们大学生了，博士生了，还起劲的辩护，脑子都给残破了，都是。我们下面再看达尔文在中国的危害之大啊。所以这个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在这个里面是最重要的。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由于共产革命最为残酷，延续时间最长，受害人数最多。种族的斗争还不牵涉人类最大的亲情，可是阶级的斗争要你子女跟父母造反，家庭里革命，国内同胞杀同胞。所以这个叫龙应台讲的对吗？60年了，你这个庆祝什么的见过？60年是怎么过来的？那个是中国人在杀中国人啊，几百万人在互相歼灭，互相一场场的大战，死伤的全部都是同胞。你说这种情况，你说你还怎么好当着喜事办？都做丧事当做喜事办，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死了这么多人，你要说 sorry 对不起啊，我们为什么要死这么？死了不，我们死了有道理，就是那个时候是少数人才富的，所以要为劳动人民打江山。可是现在你为什么又还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又莫名其妙。所以你死了，目的是不要是干啥？你敌人在哪里？你不要在干什么？所以这场战争就是让这个国家元气大伤。可是只要一个理论下来了，我们全部就会疯狂了。所以我们的真理的重要性啊，这是只是叫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我一定要说仔细明辨，就在这个地方。达尔文在中国的危害至大，当今世上少有。那当时中国科学院有一个专门做了中国的科学素质的训练调查，里面发现在中国的一项素质全世界领先，就是相信达尔文进化论的，认为是科学真理的人的比例达到多少啊？71.8%。这个是在2000年以后的一个调查。如果我说放到70-80年代，这100%了。基本上现在总算有家庭教会出现啊，有基督徒，一般不会同意的，所以还比例还下降了一点。但是已经很惊人了，居然有一篇文章说比达尔文的故乡相信的人还多，英国还不过半数啊，相信达尔文进化论是科学的。所以在达尔文是中国人的真正的英雄，中国人相信他吃的苦最大，什么时候不相信他了，中国人就好办了。原因为什么？中国从历史到近代缺乏如西方的基督教信仰资源与之抗衡，关键就是没有基督教的信仰资源与之抗衡。历史上的东方专制社会从来都是弱肉强食的，成王败寇，以暴易暴，强权都是靠着暴力来建立的，强权就是公理。所以马克思你说总是第一个伟大领袖，他能创立学说的第二把手，就不要想休想创立什么学说，因为你要创立什么学说，公理你一定要靠权力来支持的，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会想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然后是什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然后再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你发现一当第一把手，脑子一下特别就灵起来了，哇，什么东西就他讲出来就是道理了，其他人在他没当以前从来不晓得这些道理，等到他来了，是一个新高峰一个新高峰的做出来，这叫做强权就权力化为理论，公理，强权就是公理。本来我们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公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成为强权过，没有的。我们常常看西方的片子，有的时候你拍个权力很大的，看尼克松什么啊，忽然水门案这个一个关键的录音带被找出来，他当时面如土色，其他人都在旁边发抖，你发什么抖？你不是总统吗？你不是权力最高，你发什么抖呢？因为他知道了他的权力要被什么东西动摇啊，要被公理动摇，事实大白真相他就完蛋，这叫做公理应该成为什么强权。什么时候中国走到这一步呢？那就走进了文明了。你要明白，你权力封杀得了吗？你去叫报纸不要登， 看报纸不睬你的，媒体独立的啊。我说媒体到底是党的喉舌还是群众的喉舌，这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要搞清楚。觉悟不高，党性不高的人就像办报为老百姓办的，你错了。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个近代面对西方力强，民族危机意识大增，这也是中国最不幸的时候啊。中国过去自以为天朝大国不得了了，世界上都要向他们，其实已经弱弱的不得了，根本不能打仗的，还以为自耀武扬威的不得了，自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结果被人家稍微几艘船泡来弄弄两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民族危机意识大增。当时中国第一个有名的翻译家严复，严复于1787年他翻了一本叫做赫西里的天言论。大家知道赫西里是达尔文的这个大将啊，他来写了本天言论。赫西里的天言论本来他根本不想把社会达尔文主义放在里面的，可是严复翻译的目的就是借此警告国人。警告什么国人呢？中国若不变法图强，就要亡国灭种。所以最早的那个时候，如果讲毛泽东啊，这批人最早革命家的时候都说，呜呼，中国要被列强所瓜分了。然后看到一群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把中国的地图一块块的拿下来，就是分了，好像是真的。如果我们不了解整个西方的原来的文明根基在哪里，我们也会相信，因为从来都是这样子的。哪个家有强不是？当时秦朝统一六国，所以总是一定要坐落中原的嘛，肯定的。谁强，鹿死谁手呢？就是靠力量嘛。所以这样一看，西方都比我们强，我们中国就这样。所以唯一没有别的道路，只有一个什么？这个叫做我们单独不能求生的，我们自己的家的一些安慰，国家的强大，我们才有自身的安全嘛。所以这就为什么呢？这样就主导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情节。这是以西方，因为当初殖民那个当初是危机意识从西方过来的，把西方作为敌手的扭曲心态，就是指专制强权得以在中国合法化的原因。什么时候中国的历史上，如果对西方的敌视，如果反美反的最厉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反对美帝国主义，那是文化大革命叫的最响的时候，是中国最黑暗的时候。为什么？因为用这个做对手，才能是国家为了表示我们受到威胁了，我们受到新月新报，他们要包围中国，要把我们这个，所以我们不得不再苦的日子，哪怕你饿死几千万人，民兵也守在村口，你绝对不能丢伟大祖国的脸，你不能让帝国主义嘲笑我们人死了，说这个东西全部被合法化了，明白这意思？所以这种残酷是不得了的残酷。当时说毛泽东，你包围吧，包围吧，我说一直在包围，怎么后来怎么说改革开放，你把门一打，门打开，人家包围的不是冲进来了，把你那个改革开放，你国门打开，哎，人家没有，人家给你把资金送来，把钱货送来，然后你趁机也赚了不少钱，然后投资人家外国，原来不是那么回事，你也是知道，可是那个时候这就成了一个专制的一个理由了。因此李自厚有句话，他说中国自五四以来，李自厚是中国有名的美学家嘛，他说总是有一个双重变奏曲，五四喊民族，最后总是怎么样，民族是怎么喊的，是为了救亡喊的，因为当时中国要割让那个山东给日本，为了救亡大家喊在一起了，这里一起的是怎么救亡啊，民族科学，结果发现呢，民族本身从来没有号召力的，从来只是用救亡，民族主义才有号召力。在这种情况下面，救亡总是压倒民族的。当年共产党在江西搞革命的时候搞错了，搞苏维埃，所以他就搞不好，后来等到抗日战争来了，天赐良机啊，抗日，我们是抗日的、哦、很多青年他抗日都去了，最后抗日的时候保存力量，然后跟国军那个这个国民党军队在抗日结束以后，总算可以返回一城，就是这样打过来的。但是他一定是用这个救亡这个东西来表彰，所以我下面句话很关键，即一个以牺牲个人的生命价值与基本的尊严为代价而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才是民族生存发展的保障，这是已经深深的印刻在每个个人的心里了。这是你可以忍受一切的专制不合理，这就知道了，因为你个人的自由尊严算什么， 如果有了国家政府的民主的这样子，才是国家发达了强了，我们才强了。所以他们就是说，我们现在海外的华侨这几年国家富了，所以外国人看到我们总是双子，所以我们可以垂那个扬眉吐气了。过去我们国家不强，所以我们老被人家看不起。我也不知道大理有没有经历，我从来没这个经历过。说是你们现在不得了了，你们现在很厉害，像你可能人家对你更加防一手啊。到时如果你发现是西藏人的话，哎，外国人还对他特同情，就觉得他是弱小民族，他反而不见得就瞧不起他。我举个例子，这全是扭曲的宣传，可是国内大部分相信那种。所以才有什么发展是硬道理啊，落后就要挨打了，还要再落后就要被开除球籍了。这是毛泽东说这种话，我们在中国就为什么一听这么顺耳呢？因为你先相信了达尔文，就是这样。其他都是软的，宪法也是软的，法律也是软的，只有发展是硬的，说我都可以改，什么东西都那个，没有任何法治啊什么都是软的。权力是硬的，金钱是硬的，实力是硬的，军队是硬的，就是说政权。所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强权必须出于暴力而不是出于公理，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觉得这当然对了，这怎么不对啊？对啊，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上是这么回事，但是从来没有让真理的真光照过，也没有让人享受过一天真理才是真正的力量的时候。好，我们下面就要把时间啪从达尔文转到加尔文了。加尔文，约翰加尔文比达尔文年长300岁。17世纪改教运动的领袖，集大成者。约翰加尔文1509年7月10日生于离巴黎不远那个小镇诺阳一个律师的家庭当中。他呢1523年落巴黎大学主修哲学。哇，我一算几岁啊，14岁神童啊。1528年落奥尔良大学主修法律，因为他父亲说哲学学到后能干嘛，当然做律师可以能够赚钱，就要他学法律，就是哲学是练练资历的，然后法律呢才是工具。然后他1532年突然这个经历很神秘的，他突然从天主教徒变成了什么改教运动的那个，是相信了这个谁啊，这个马丁路德的改教。1541年在日内瓦建立归正教会，1559年创立日内瓦大学。然后呢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一生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这本书叫基督教要义，第一次发表6章 6 chapters。 他就在这一生当中不断的改写扩充补写完成，到最后出来的时候成为巨著84章。这就是他所做的事和他著的书。那我们看加尔文的热内瓦，所以人讲加尔文啊，后来人家说他留下了一座城，说是和留下了一本书，简单是这么说。加尔文他不是只是一个学者写书的，或者是教育家讲道，或者他改变了一个城。现在热内瓦是赫赫有名的，当初热内瓦算什么？日内瓦完完全全是很落后的，非常的那个而且是当时甚至是罪恶深重的一个城市，在瑞士的这个联邦里面，日内瓦是最不起眼的。他把日内瓦成了欧洲改教运动的中心，甚至讲他是相当于天主教世界的罗马，天主教里面有个罗马，基督教里面有个日内瓦。日内瓦大学更成了自使徒以来世界上最完美的基督教学校，是日内瓦大学。这就是谁写的？是诺克斯讲的，诺克斯是他的学生啊。后来诺克斯就是一讲到苏格兰的改教运动就一定要讲到诺克斯啊，诺克斯这个是这样的。他吸引着并送出无数的优秀学子，带着改教的使命前往欧洲各地，震动了罗马教廷及各国君王。他创立日内瓦大学5年，学生来自欧洲各国的学生就1500多人，这些是最优秀的。他们当时送往法国，他们毕业以后大概每送出去10个，大概就7、8个就要殉道，就好像往虎口里送了。哦，那个是非常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啊，当时所做的事情。下面我们看第五部分，就是世人对加尔文的印象与争议。 我说如果说达尔文他的学说和他的学说受到了世上大多数人的欢呼，皆引来部分基督徒的抗议，我说真正抗议的不是多数，有的人是不管既要的，反正我也不信我也不管啊，那就是一部分。还有很多人糊里糊涂的说神导进化论也可以，为什么不能协调，我一边信上帝一边相信人从猴子变来的，两者也没什么区别，那个他上帝是空的，上帝耶稣也是空的，那当然他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也有。但是这个是达尔文说大部分世人是欢呼的，加尔文的命运正好相反，可以说加尔文的事工及宣讲遭到了世人普遍的厌恶。欧洲知识界是非常疯狂的啊，是根本就是要有机会就诋毁就诋毁他。我这么讲很可惜的，甚至许多的基督徒的误解。他有两件事情啊，世人对他的印象和议论认为最不舒服的，一件是他所做的事，一件是他的书里面所立的论。他所做的事就是所谓的 Michael Servet 事件啊。Servet 他是个西班牙人，他当年呢他是鼓吹的是泛神论，他坚当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出来，他马上买了以后就写了批判的。他的批判就是说，他不是指批判，他把整个基督教都批判了。他认为三位一体是最最讨厌的教义，所以他是反对三位一体的。他的反对三位一体，他就不但是反对基督教了，也反对了天主教，因此他就成了整个欧洲追捕的人，他在哪里都不安全，所以他常常化名。他有一次从天主教的本来要把他送到刑场上去的那个监狱里面逃出来，然后呢逃到加尔文这里，因为加尔文那里是对抗天主教的，他以为在那边呢或许能够蛊惑人心，加尔文知道他要来，告诉他他不要来，你来了你一定危险，但是还是来了。结果他来听加尔文讲道，就讲完道的时候，大家一看，这个人不就是啊维特，马上报告当局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那么加尔文当然就要出面了，然后加尔文就出面了，就是来起诉他，他的罪状，因为这是神学性的东西，起诉他。结果判就不是加尔文，因为判决的这个行刑的权利是政府的，那么所以政府呢，就当时几个热内瓦的城市都，他是散发热内瓦到比如苏黎世啊和什么那个好几个这个热内瓦的城市，就问你们怎么样怎么样，你觉得，他们都说该杀该杀，他就是要说死刑的。因此呢这个时候呢加尔文说是不是能改为就是这个斩首，死刑可能太残酷，他们就把他否定掉了，最后就烧了他。烧了他以后呢，这件事情以后变成了很多人厌恶加尔文攻击他的一个最大的理由。那我们怎么说呢？第一，我们应该这样看这件事情，在那个年代里面，凡是反对三位一体的在任何国家都是死刑，跑到哪里都是一样。所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律法说反对三位一体起的就是要烧死，这是异端，这是最大的异端了。因此他本来也是在天主教里要烧的，说到了这儿，他如果到了热内瓦，热内瓦不把他起诉抓起来的话，那天主教就有机可乘了，说明你们的基督教根本连不重视这些真理，因为当时这种都是一样的。所以所有的改教运动的领袖美兰斯通啊这些那个他们都是说你加尔文你做得对，就是要这么做。所以呢当时一点没有争议，但是现在看起来显然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加尔文所发展的学说也是否定他所做的事，这就是加尔文身上发生的一件悲剧。整个加尔文最大的功劳就是其中阐明了人的良心的自由，阐明了政教的分离，就人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信仰的理由做的，是他，所以他所做的事不是从他所立的论里面出来的，而他立的论里面呢，凡是照他的话去做的呢，再也不会发生这些事了。所以他在当时发生这件事情是个悲剧，所以他的后代的子孙们就在他的萨尔维斯特的烧死地方做了一个纪念碑，叫亚尼马斯修纪念碑。他说 Reconciliation Monument and Mercy， 在那个地方，他说这样子，他这个纪念碑分两面，正面是1553年10月27日，在谢佩尔被处火刑的 Michael Salvator 告诉他，生于 Elkin 维兰奴这个地方，是1511年9月29日生的，是为他立了一个碑。是谁立的呢？不是他的子孙，是加尔文的子孙，是向他的过去的对手表示我来为纪念你，也同时说一声对不起。反面是这么说，反面说我们是伟大的改教者加尔文的忠实的感恩子后裔，我们是加尔文的忠实感恩子后裔，我们拒绝他这一错误啊，我们继承他的传统，在我们的传统里面却不把他这个包括在里面，我们把这个 排除掉。是一个什么错误呢？是一个他的年代所造成的错误，是他的年代。所以我们根据宗教改革运动及福音的教义，宗教改革运动就包括加尔文他自己所做的事，相信良心的自由，所以特立此碑以示和好。这是一个表示来道歉，就是说加尔文的持加尔文信念的他的忠实的后裔来向这个塞尔维特表示。那么大家知道，像荷兰就是第一个奉行加尔文主义的共和国。其实很大的时候，大国崛起里面有荷兰，荷兰虽然小小的，由于进行改教运动，那就不得了了，把西班牙给打退了。他本来是在西班牙的压迫下面，第一个按照宪法的方式立国的就是荷兰，最早的宪法是在荷兰出现的。在荷兰那个地方，什么样信仰的人都可以在那里什么待在那里，都可以待在那里，包括一个犹太反叛者抹井片的一个哲学家叫什么，我下名字下来的，他就是这个是爱因斯坦很崇拜的啊，那个他也在那里。大家知道后来这个第一次五月花的那个美国的这个朝圣者啊，五月花的清教，他们从哪里出发的船？就从荷兰出发的。荷兰才是那个政教分得很好的，在教会里是改教运动讲归正信仰，可是在社会上任何信仰的人一定和睦相处，因为那是让大家都享受那普遍的恩典，这个就是改教运动的意义。那好，我们看他所立的论，不喜欢加尔文的所立的论是什么。如果说世人喜欢达尔文主张的自然选择 natural selection，那就必然不喜欢加尔文所宣讲的什么上帝的拣选，叫 God election。 大多数人就部分基督徒不喜欢加尔文的根本理由是对加尔文有一个偏见，就是认为一讲到加尔文就是哦，他是搞预定论的，那个严格的最严格的预定论就是加尔文了，说加尔文的严格的预定论，而预定论的最大的罪名就是剥夺了人的自主选择权，就是这样子。预定论的最大罪名，这最不舒服了，我们的自主权没有了，什么被上帝拿去了，我们人自主。所以这个地方，这就是人本跟神本的一个最大的其中一个分界线交战，没有人会舒服的啊。如果我们说信主是神的拣选啊，不是我相信的吗？是我愿意啊，你愿意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你，哦，这个事情是比较复杂了。因此在这个地方所谓 selection 和 election 两个是什么，一字之差，一个 S 打头的，一个 E 打头的，就是两条路， selection 和 election。 election 叫拣选， selection 叫选择，我们这样分的，对不对？它其实不是一字之差，乃是人本与神本之争。达尔文与加尔文这两个中文的译名呢，也不是一字之差，一个姓达，一个姓加，啊 ，last name 一样的 ，first name same 啊，都是儿文啊。如果都是这样子的话，也不是一字之差，对不对啊？而是代表了神面前的什么两类人，真有意思。我自己的灵感不从哪里，我想找两个代表，哎，就是两个人的名字这么巧，而是都有这个，今年都是纪念他的百周年纪念日，一个只是一个姓达，一个姓加而已。可是他们两个人的最大选择，一个就是最世人印象最深的对达尔文就是自然选择 natural selection， 对加尔文最恨的是 God's election， 就是两个 election 就是了啊，不管是 selection 啊 election， 但关键的所有一切不同的一个是谁 selection？natural 是大自然， 一个是盲目的，没有意识，没有计划，没有心知，没有感情的一个大自然，是盲目的选择。你都高兴了，你是被盲目选择出来，你就反而很高兴。所以很多是这样子的，我们需要盲目选择，我们就没意见了嘛。我们大家所以去赌博啊，什么大家都随便去搞什么东西，那个盲目的选择。可是他的选择却是有条件的，是谁能够被选上啊？适者生存，强大的、有本事的、弱小的，绝对怜悯是没有的。这里只是生存竞争，都是残酷的竞争，互相斗争。斗争竞争是方式，选择是有条件的。盲目的选择却是有条件，可是上帝主权的恩典的选择却是什么？无条件的。你看有意思吗？就是这样子，可是却在上帝的手上，恩典的、慈爱的、公义的、全权的上帝的选择，就这样不同。第一，我在这里面告诉他们之间的差别，到底这是万事万物及人类的命运是交在谁手上的问题。你是把自己交在盲目的、无意识、无计划的大自然手中，还是把自己交在那掌管万有的全能全知、公义慈爱及圣洁的上帝手上？你到底要交在谁那里？好了，这就是你的第一选择。然后你下面就不同了。第二，这是造成人类思想及行为重大差别的根本原因。你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向就会向谁负责。你绝对不会向大自然负责，大自然虽然选择了你，你却是要征服那个大自然。你一天奋斗，你是其乐无穷的，你不会感谢那个啊，是不是？可是上帝的拣选，你是要向他交账的，你是要感恩的。一个是到这个残酷的斗争的无所畏惧的人生，一个是谦卑的恐惧战惊的，却是要说从求的恩典的人生。因为大自然虽然盲目，其选择是有条件的，过程是斗争与竞争，结果是成王败寇、优胜劣败。人所有这些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现实的生存 ,the survival, 是 the biggest aim of your life。 你的生命的目的就是要生存，所以生存就成了至终最高的唯一的目标了。这就是我们国内叫好死不如什么赖活，你只要活着就是胜利，不管怎么样啊，让别人去死，所以就是你死什么我活，斗争一定是你死我活的啊。我们是这样的，开会没有不胜利的啊，庆祝没有不盛大的啊，或者说这个就是斗争没有不死不活啊，不是你死我活的，都是这样。可是耶稣基督是我死什么你活，这是耶稣救恩，正好反过来，我死了才能成就你们的活，不一样。而慈爱智慧的商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神的拣选不凭人的条件，而是他的主权。我们下面读两段经文，看看神的拣选跟大自然的选择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诗篇，我们拿篇诗篇33篇16到17节说，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看到了吗？这就是说马啊、兵啊、君王啊，这都是硬道理，但在上帝面前都不行。其实强大的罗马帝国、暴虐的秦始皇，动刀的必死在什么刀下，很奇怪。你以为你拼命要抓，你就是这样子，靠马得救是枉然。可是我们怎么得救？靠什么得救呢？不是靠政权，不是靠枪杆子，不是靠发展，不是靠我们竞争斗争。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回，又拣选了世上软弱叫那强壮的羞回。这个拣选跟选择正好相反，大自然选择强壮的让那个弱的下去，但上帝就选择弱的让强壮的羞愧，这不是针锋相对吗？所以达尔文是上帝有意让它产生的，让我们来借助达尔文来认识加尔文，然后在这个里面更认识我们到底是要成为哪一类的人。好，我们再看第六，什么是改教运动中加尔文所代表的彻底的神本主义。那么云家，你讲到加尔文神本，神本达尔文人本听懂了，原来这就是现在加尔文的神本代表什么呢？基督教的这个神学家了、教会领袖多的是，你为什么就挑加尔文呢？我也不信加，那么为什么要去挑加尔文呢？那关键的问题就在这儿，整个改教的运动宗旨在于归回圣经，传讲纯正的福音。什么是纯正的福音？什么叫归回圣经呢？ 当时改教最大的动力，你看呢，如果从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起来就是一个修士嘛，什么人都没有，甚至连什么连会友代表都没有跟他在一起，他什么也没有，他就一张95条震撼了，动摇了整个什么罗马帝国，你就知道动摇了整个教廷。但是到了加尔文这里，他把改教到那里成熟了，更完全了，超越了什么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是改教的先驱，而加尔文是改教运动的什么集大成者。到了这个地方，他提到了五大唯独，五大唯独他们的目的是要带领教会脱离天主教中世纪的黑暗腐败。你光讲他腐败，天主教也是腐败，你说腐败我们也要反腐，我们要建立那个反贪觉，建立反腐败委员会，我们也要纪律执行委员会，你光讲他腐败你是无法建立新的宗教的，不可能的。他也没有讲腐败是好，对不对？你说所以关键的问题，你才知道你这个腐败是你根本的教义错了，腐败是教义里面错了以后拿不掉的肿瘤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要回到初代教会的样式，就要清除的就是教会中人对神的各样抵挡，这是他们要做的事情，使神在各个方面都居首位掌王权。因此他们的改教就出来了，这个都要归给神的五大唯独上面，唯独唯独唯独，每一点都是要把人本否定，强调是神本的。第一唯独，唯独圣经。唯独圣经的真意是什么？为什么叫唯独圣经呢？就是要将神的启示要放在人的理性经验及传统的，就不将神的启示放在人的理性经验及传统的检验之下，明白这意思？很多人信不了主，他拿了圣经左看右看，他要把圣经放在他的理性经验检验之下，要通得过他的理性和经验啊，过不了我这关啊！你要我信上来放掉，我就是这个坎，你过来吧，你这么大，你钻不进来就不是神了，我就是这点认识，你要服从我，这是不可能的，上帝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就把一切的人本都拿掉了。所以这个所谓的那个圣经高等批判那个新神学运动啊，在唯独圣经这个意思上面就完蛋。所以你不是能有任何资格可以评判这句话对还是那句话不对，你根本在那边只有敬拜圣父的道理，因为神的话，而是反过来你的所有的理性和传统你的经验你要放在神的话下面检验，被归正，不对的全部归正，你就发现差不多什么地方都要归正了，因为人是全然的什么败坏，很多很多东西不归正，不可能从自己的经验理性出发，也不是动不动搬我家老祖宗，我们怎么样祖宗法规，或者不是这样子的。中国惨就惨了，没有别的好搬，只能搬到孔夫子那里，孔夫子也不够大，搬不动了以后把他打倒气死了啊！五四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最后现在打倒了又觉得打倒了一无所有，不行了，到处建立孔子学校，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悲剧，因为找不到比他更大的。第二我也说加尔文的神学基督教要义呢，就是一本范例，是第一部严密完备的单单以神的话语的权威来建立教育系统的神学著作。记住，过去的神学家往往都是哲学家，他不是哲学家也做不了神学家，所以他的神学著作里面呢是非常无杂的，就是包括奥古斯丁都不能幸免，就是有的时候有的这个结论是根据神的话语立出来，有的是根据什么前辈什么哲学家引过来也做结论了，反正里面就混在一起，就是说。可是呢，最最纯粹的就是加尔文这本书第一次引用了6000条圣经的话语来建立他的系统，大规模的引用，而且只引用那个神学家，不引用哲学家啊。最古代的教父引用的最多的就是奥古斯丁，是这样。而为什么引用他？因为他们也引用了圣经，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范例。所以如果加尔文是圣经不讲的，他绝对不建立任何结论，不越过圣经讲任何话啊，凡是圣经讲的他一定来对付这个，一定来消化这个圣经讲这个题材，想办法给出我们人的认识，对圣经的接受的回应。高举唯独圣经的大旗，我们可以不但可以击破任何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达尔文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因为当初对圣经的唯独圣经的破坏是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是最大的。 康德莱格任何的经验或者东西都要建立在一个好像是所谓的纯粹的理性上面，所谓物质体你是永远不知道，你所有东西只能从现象感官上面摸索，所以你的知识你就进不了内层，他说。那么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说你们的都要知道真理，你们真知道，因为是什么，是我让你们知道，圣灵必定教会你，所以这个完完全是奥秘部分，你哲学经验里面你没办法否定它。可是他却用这个康德就否定了谁啊，就否定了阿奎那的自然神学五大证明，都是从人的经验来推论上帝的存在，其实都是挺有道理的，但是都是什么，虽然有道理都是见证不是证明啊。你说证明的话他就有来劲了，结果他把这五大的这个证明打倒以后，叫做上帝不存在，他打的是一个什么自己竖起来的一个草靶子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稻草人就是这样。可是他在加尔文的这个论理上他就无话可说，无话可说。唯独恩典强调是来自神主权的恩典，不但基督福音有别于世上任何宗教的最大特点，这是强调唯独恩典是基督福音里面的是最大的恩典，唯独恩典。他更由于在这里排除了任何神人合作得救的可能性，不是说上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做成了救恩，然后呢就是我们人就自己来凭着自己的信心来回应。在唯独恩典里面，如果你的信心不是上帝的恩典的部分，是你的，那就不叫唯独恩典了。你的得救完全就是上帝的恩典，意思就是说你的信心是上帝给你的，是上帝给你的恩典的表达，上帝要施恩于你是就在你的内心动工帮你建立信心，所以信心本身就是来自于上帝。可是这个跟我们的经验相反的，我们从来不知道，对，我们经常从来相信什么东西是我自己相信，怎么说这个相信是上帝让我相信的，这一句这个东西只有圣经是这么说的，那这唯独圣经才可以，所以几个唯独少一个都不行啊。大初代教会奥古斯丁凭此排除了柏拉修的异端，柏拉修就是认为亚当是做了一个坏榜样，其实亚当败坏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不见得败坏，他坏了我们不学他的坏样子就可以了，我们学耶稣基督的好样子，所以耶稣基督不是救主，是我们的榜样，是不存在一个被救问题，那就糟糕了。这就是柏拉修。如今教会也要以此反对阿米念主义的各种影响，保守纯粹的方言。什么叫阿米念呢？阿米念叫半柏拉修，阿米念讲人是犯罪的，也需要上帝救，但是上帝所救的是要救所有的人啊。那么可是我们真正得救的人呢，当然大概只是一部分人，那么这一部分人其他不得救的人怎么区分呢？这个区分不在于上帝，而在于人自己，因为他们不肯悔改，他们没有信心，而我们是有信心的一群，所以我们得着了恩典，这个就是神人合作了。而这个最容易，华人教会最容易就这是这回事嘛？他要负责，他不救他就负责，对不对？到时候他哑口无言，为什么上帝福音听了他就不肯那个呢？这个听起来很有说服力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呢，当我们比他好了，那我们有悟性啊，我们有信心啊，那么我们比他这点好，所以靠着我们比他好的这一点，我们被神分别出来了。最后，所以这个叫神人合作啊，唯独信心就是唯独神在他恩典和主权下赐下的信心，才能使人得以在基督里称义。这是并不是出于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这个唯独信心，因为任何一点人自己的作为都会损害唯独恩典的教义，所以唯独信心是在唯独恩典之下的。这个唯独恩典里面还有这个恩典，上帝的恩典表达不是让你做好人，先做出行为把你塑造出一个完美的人，说哦你通过了，所以你的得救不在于你的行为，而在你什么，单单在你的信心。所以行为不过是信心的一个结果，是得救以后的果子，而不是得救的条件。所以我们一直讲，我一直讲基督教，我一直布道的时候，所有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哎 yes yes 阿们阿们。 基督教也不例外。 No， 我说基督教绝不劝人为善。啊，今天你来布道说基督教绝不劝人为善，我说基督教怎么能呢？如果基督教劝人为善跟其他宗教也没什么两样了。基督教知道人是不能被劝为善的，人一定要什么被救的，所以让你得救为善，不是劝你为善啊。所以在这里面就谈了基督教必须有救主而不需要教主，其他宗教是劝，只要有教主就可以了，因为教主就可以劝你，但是却不能救你。所以在这里我们先正确的接受人的全然败坏的教义，否则这个唯独信心的解释都会掺杂人的因素。因为人的全然败坏是一个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改彻底的神门。因为人的全然败坏表示人全然在上帝的救恩面前无能为力，就能以弗所说，你们过去死在你们的过犯罪恶中，是他救活了你们。所以这个被救的过程，你想一看，一个人如果死了，把你死人再抢救回来的话，你死人在当中能做什么事情啊？你什么都不能做，这个时候把你抢救回来了，这才是真的救。第四，唯独基督是中心，是表明神在圣经里启示的中心是基督。基督是唯一的名，整本旧约是为了预备基督，整本新约都为了叙述基督，解释基督。所以人靠着可以得救的基督，救恩不只是基督成为人的帮助，这很重要啊。唯基督是主，唯基督是中心，是什么意思啊？基督不是指基，我们得救恩不是基督成为人的帮助，乃是要使基督成为人的主宰。我们华人教会很多不得力的地方，都是每次跟基督关系，哇，我有什么需要了，我向基督祈求，然后我们做见证啊，我这个需要得满足，那个需要得满足，哈利路亚，然后一起感谢主，歌是唱得很动听，但是有一点你忘记了，你所有的赞美感谢出不了这个范围，因为他是你的帮助。不错，他是你的帮助，关键问题他不仅仅是你的帮助，而是你的什么主宰，你要向他交账，活出他要你活出的生命，这才是教会能被坚强建造的一个关键。世上有各种教主领袖，但唯独基督是人类的救主。请注意，加尔文有一个在神学上的大建树，是他第一个提出耶稣的三大责份，是加尔文第一个提出，现在被广泛使用了，很多人一边反对加尔文一边使用，偷偷使用他的东西啊。他不但是大先知大祭司，他更是至高的什么大君王啊，这是最重要。我们很多人，我们现在传福音最不神本的地方，什么地方？就是常常只要耶稣的先知和祭祀的责份，而不要他的什么君王责份。可是他三大责份都在他一生是不可分隔的。什么叫先知责份呢？啊，我们当然愿意听神的话啦，福音啊，当然听的时候呢也听你喜欢的部分啊，这个是啊，我愿意读圣经，是吧？祭司，当然我有需要请耶稣帮我代求啊，坐在那个父上帝的右边啊，我奉耶稣基督名求，都可以很热烈很迫切的求，这是把他当祭司。但问题，你要把你自己的行为思念都放在他的掌管下面，你真正的照着他心意而行，那就非得把他当作什么君王，这叫大君王的意思。所以这个大君王是指统领万方的大君王，不是在教会的墙壁里领导你。好，第五，唯独神是神得一切的荣耀。以上四点我们少了一点或强调坚持不够，就夺取了神当本有的荣耀，就放在人身上去了，对不对？这就是人最新的表现。巴比塔，巴比塔，这件事情就是人企图夺取上帝的荣耀，传扬人的名。在人看来，人荣耀人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这个时候确实挺荣耀的时候，人也不互相仇杀，也不斗争，同心协力一起建造一座城，这不是行政伟大的一个 行动吗？可是在上帝面前，你的心意是要传扬你自己，这就是人罪孽。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我们要从罪中悔改的话，我们一定不能抢夺神的荣耀，要让神的荣耀归给神的。所以呢，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什么荣耀神而行。改教家从这里得到灵感，原来我们平常的吃饭睡觉或者我们的生活，其实这些事情不是俗事，也是圣事，也是可以借此表明我是神的儿女，向他献上荣耀的地方。所以这个基督 他的统领就是在万方了。所以这唯独神的荣耀就成了我们人生的目的，这就是从圣经来的。第七啊，坚持神本的真基督信仰留在历史上的终结。大家听了哇哦，彻底的神本哇哦，然后我们中国人就我们中国人呢，别的这个不是有种幽默感，你一说什么东西了，哎呀，你飘在上面了，你不涉人间烟火了，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或者表示我是脚踏实地的，我是黄土地出来的红高粱，或者我是怎么样怎么样，土到那个说等等等等，你们这些，我常常会这样的，对吧？我们发现上次看了一个连续，是说那个这个到东北叫做说出关东啊啊那个啊闯关东的吧，哦闯关东。闯关东一个人刚刚讲要办煤矿，讲煤矿的伟大意义，这个煤的应用，刚刚没讲两句，好了好了，大道理别讲了，直接告诉我们办这个我们能挣多少钱啊，那就好了，大家好好好，这些人一边喝酒一边都说好，我想这是典型的这个我们这个气质，别说什么大道理了，煤再好，如果我这个拿不了钱我也不去干，没有什么我先什么牺牲奋斗的原因，没有这种事情，这个祖先跟我拿不到，这直接就把经利益挂钩，要挂到底，挂得非常彻底。所以很多人讲，很多人穷的只剩下钱了，他只是要钱，除此以外什么都不要啊，就是这样。我们现在会不会有这个错觉呢？哦，家文彻底什么荣耀都归给神，什么我们人难道我们就好像真是无所事事了？哦，都是神的荣耀，我们天天等着神啊，歌唱神啊，天上掉馅饼啊，什么什么，大家就会，我没讲完，很多人心里就嘲笑了。这种情况我常常发现就是这样，我们就可怜就可怜在一知半解上面啊，坚持神本的真基督信仰留在历史上的终结是最深的，这就是一个吊诡，这是 paradox。 C.S. 路易斯大家知道，当代是最伟大的变道学家，剑桥牛津的英国文学教授吗？他读了这么，他写了一句名言，他说你若读历史便会知道，那些对这个世界贡献最大的人，也是对另一个世界什么盼望最切的人。眼睛望着天国可以得到地上，眼睛若只望着地上的话，天国和地上都得不到。这很有哲理的话。健康你需不需要？我当然需要健康了，因为健康身体啊很重要啊。但是我一天到晚就关心我的健康，我就不健康了。明白吧？哎呀，我老担心我今天吃的怎么样，我今天睡的怎么样，哎呦，我老是关心。这样我就读经啊，祷告，跟大家很 happy 啊，参加运动啊，活动啊，跟大家哎呦爱丽叫什么，哎，我身体就发现，哎，我倒是挺健康的，胃口也挺好的，晚上睡得挺香的。对不对？就问题在这个地方。你老抓住你想要抓住的那个地上的东西，你结果地上的东西最后也没有。最有意思的，西班牙的人都运到南美洲墨西哥淘金，他们这奔黄金而来，最后他们富了吗？他们也没富。到北美美国来的这些清教徒们是全家带口，他不想淘金，好好在这里种玉米，结果看到了火鸡，后来活下来了。这批人对不对，他们不是，结果他们建成了最富的国家，你觉得奇怪吗？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大的这个吊诡。曾任荷兰首相的亚伯拉罕 Kibbe 博士他指出啊，他说与罗马天主教相反，加尔文主义的出现不仅仅是建立起一个不同的教会体系，更是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体系，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存在方式，为人类的心灵世界提供了不同的观念和理想。这是改教运动加尔文主义唯一都可以深刻的影响文化各个层面的唯一的，其他都不行。这就是加文主义深刻，他不是说像其他宗教啊，给你一套宗教仪式，你就在这个宗教里面好像你得了一点什么东西，那回去该什么生活该什么判断还是老样子，不，他是彻彻底底的提供了一个另外一个完全完整的不同的体系。举个例子吧，马丁路德高举阴性称义的大旗，成为改教的先驱，但加尔文更进了一步，将关注的眼光，将人类的关注的眼光从人自己的命运关注到谁身上去了？上帝及其荣耀上面去了。马丁路德很伟大，我们人对自己的命运要不要关注？当然要关注。过去说凭行为称义，就马丁啊，怎么样苦修啊，什么行为啊，总觉得所做的东西都不会得上帝不满，上帝不满意的，得不到平安。等到发现原来是圣经的真理是义人是因信得义，他释放了。 很好，解决了这问题以后，哦，我得了平安喜乐了，那干嘛呢？等着见主去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在这世上呢就无所作为了，只要你 make sure 自己是一个得救的，那么其他干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神也没有叫你干什么，得救嘛你就可以了。那这就错一个问题，他只是一半的，因为他的眼光还在人关心的人的集体命运上面。当然找到了人的命运的结果是在上帝手上，因信称义是对的，但是下面就不多了。所以呢你不太会听到路德主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德国后来这个部分你看了，德国国家的走向就完全不一样，跟荷兰英国什么都不一样，就是这个道理在这。还有信徒应当不是只关心个人得救，而是要让这得救来更大的成就神的荣耀，这才是你关心的重点。神救你是让你在你身上彰显出他的荣耀，就是说以此能让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则随从什么圣灵的人身上。这是我们罗马书刚学过的这句话，这就是上帝救恩给我们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的，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呢，信徒皆祭司，每一个人不是每个人都来做传道人，但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活出神的荣耀。所以在这里整个加尔文的认定变了，最好的裁缝从那里出来，哇哦，做的服装是西服笔挺的，最好的手表是鲁莱克斯欧米伽，在加那个在什么日内瓦出来，最好的精工的什么，哦，后来就养成了他们做事一丝不苟的，小店是擦得干干净净，东西理得清清楚楚，他这样样东西，否则没有神的荣耀。我在这里做，所以他们那个做装各方面东西都是比较的。你现在看到西方穿得很随便，跟过去不一样，那过去很 classic， 很那个做什么东西就是非常正规原则，这个它里面有背后的神学依据的，要显出一个尊荣来。所以信徒阶级是每个行业都为着神的荣耀去做，从而开出了文化使命的天地，这很了不起的事情。还有一点马丁路德没做到，马丁路德在改教运动中将教会置于政权的保护和权威之下，当然有他的原因，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很弱小，如果德国的各公国的诸侯不支持他的话，天主教大军随时可以把他抓去，所以他借着德国诸侯的保护。但是这个是这样子的话，但是他的教义上面也没有个自觉的认识，他就让这些德国公侯王侯成了教会的什么元首，这是绝对不对的。而加尔文是坚持政教分离，教会唯以基督为元首，这就是为了会产生路德中德国教会的观念是国家教会。所以你到德国上，你说你是基督徒，对不起啊，请你交宗教税。你是哎啊，我要交税，当然了，这个宗教我们国家管理的，不是奉献啊，是交税。我们所以神职人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从政府那边拿薪水。你说这样子的教会，你说真的做信徒，做牧师的跟信徒之间，他真的也不 care。反正我这讲完就是，我去领薪水，那他不衰落才有问题。然后德国由于这样子的话，那马上就是这个基督教就在这个力量就被政府控制下去了，就给后来让希特勒能够统治德国教会都造成了很多的那个。所以自由民主德国不是从德国出来的，德国是最后的一个得到自由民主的一个欧洲大国，是德国。由此欧洲君王的专制统治开始动摇，因为加尔文坚持政教分离，教会唯以基督为原则，很重要。你别看就这么一件事情，教会不归你政府管。加尔文当年在日内瓦是日内瓦是牧师团主席，当时市议会通过一个决议说谁领不领圣餐，这个领主导权是议会决定的，不是教会决定的。加尔文就用生命保护这个权利，如果他教会犯纪律的人，因为是市里面的头面人物，所以议会给加尔文一张条子，这些人你不得停止他们领圣餐，他们必须领圣餐。加尔文一个诺，然后他说你们要领，除非在 on my dead body。 那些人一看不行了啊，找事就让开。你觉得很奇怪啊，现在叫你领圣餐，你觉得哎呦这算什么，那是不得了，你不领圣餐的话，你下面简直是没脸见人了。那是很厉害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后来你发现啊，自由的火种从日内瓦 因为日内瓦那时候瑞士联邦还没形成，瑞士这个国家概念还没有啊，瑞士他们都是自己的，都叫做一个个的城堡啊，城市国家啊。然后呢就到了荷兰，荷兰本来跟保那个跟什么呢，跟比利时啊，其实在过去是一个单位，但是北部接受了改教运动就要去独立，那就变成荷兰了 Netherlands 啊，那就 Holland。 那南部呢天主教就是啊叫 Belgium， 就是比利时。他们在那里从经热内瓦经法国到荷兰，法国啊这个是最惨的，就是那个圣多那个叫圣巴多罗缪这个大屠杀，就是把胡格诺党人这些信加就改教宗的就加尔文主义的这些基督徒杀得干干净净。天主教是正那个最后后来就出现了一个大报复，就是什么后来天主教徒被谁杀了，被法国大革命杀得一塌糊涂。那这法国后来就从此就一直没有好命运过，因为他杀害了太忠于上帝的这些子民的鲜血太多。结果他们从法国到荷兰，还有意思，经苏格兰转到英格兰，英格兰的好的东西都是苏格兰帮助做出来的，苏格兰到英格兰，然后英格兰到哪，到美国，就是这么一条路。所以有本书叫自由的崛起是五个国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火炬种子。结果到了美国，来到殖民地美国，一个新型的国家诞生了。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班格罗夫特指出一句重要的话，加尔文为美国之父，19世纪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这些事情啊都跟加尔文的神学有关系。加尔文说您开出来的对基督对圣经的认识有关系。然后我们来看他说了一句话， Bancroft called Calvin Father of America and said He who will not honor the memory and respect the influence of Calvin knows but little of the origin of American liberty。 他就说了这句话，很重要，很发人深省，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博学19世纪。可是到现在你就觉得好像这些话从来没听过，因为现在 liberal 的 media 再也不会把这些话都从教科书上扯得干干净净的，那就不让你看到了。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菲利普·沙夫指出，加尔文成为历史上最英勇的法国胡格诺派、荷兰乞丐派、英格兰清教徒、苏格兰盟约派，所谓盟约派就 covenant 圣约啊，和英国清教徒的移民之父，都是他们的这样的，他们都是以为了良心自由的缘故，可以牺牲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而闻名于世，这不得了的。你想想五月花花为什么到美国来啊？难道他们听到美国有金矿吗？ No， 金矿都在墨西哥，跑到 Massachusetts 干什么？跑到那里去干什么？那里什么都没有，都是 印第安人，吓死人了，这是干嘛跑到那里去，一车一船人，你知道为了什么？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的敬拜的教会，把 Let my people go to worship me， 他总是把这个放在第一条的时候，你看神就借着一个国家出来了。所以你现在讲美国历史五月花，美国的清教徒，这个一定要讲的，他不讲不行的。但是他们教科书里把里面的很多实质内容怎么掏空了，你就搞不懂清教徒什么。清教徒就是那些没有味道的，什么什么什么都反对啊，什么这个板那个免控像板的一些到处教训人那种最没味道的人，那就叫清教徒。你们就会得到这个结论，说清教徒就是没有任何生活乐趣的，他只一天到晚搬这个免控教训人的，还好像是一天到那就是清教徒的概念，那全是扭曲的。可是清教徒是当时世上最快乐、最教育程度最高、最注重教育，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个康奈尔这些大学都是什么他们建立的。著名的因此在这儿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还有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 Max Weber， 他说初期大工业资本和财富的发展是源自什么？加尔文主义。他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他有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现在在我们听起来，哇，万恶的资本主义。可是当时资本主义，哇，简直是救星啊！有了资本，开出就业机会，哇，产工业就发展什么什么。所以什么东西呢？都是经过意识形态一洗礼，原意都不一样了。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整个资本主义当初原初的资本和大孔业这个诚信。这 credit 能够建立，那都是因为有加尔文主义。 最世界上最早的保险公司你在哪里建立呢？海上保险哦，最难了、哦、只有荷兰敢给你做这件事情。荷兰的保险公司就是清教徒建立的，而且他的赔偿精神全世界服帖，怎么样他都遵守协议。你在我这里下了那个保险费，你一传你说报了损失了，我就全部按照东西付给你，倾家荡产的付给你，绝对不会给你那个。所以这种海上保险公司的精神就是这样。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你想那个18世纪是工业革命，现在17世纪科学革命。可是我们马克思说，生产力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科学是因为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出现的，又是把历史扭曲了。可是我们读的时候都不会注意的，然后还正努力的把错误的答案背牢了，争取在考卷上答对，以及得一个高分数。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其中大部分杰出的科学家是深受加尔文改教影响的清教徒。美国社会学家 Professor Merton 就荷兰科学历史家 Professor Hoyak 指出，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大家知道皇家学会啊，大家知道牛顿是什么会长，其实在他前任是波义尔、虎克，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清教徒。只是牛顿本人不是，牛顿是基督徒但不是清教徒。当时 90% 以上是基督徒， 62% 的成员，这 10% 不是基督徒啊， 62% 在基督徒里面 62% 更是清教徒，清教徒的基督徒。所以这个比例之大是惊人呐、啊，是因着清教徒在全国人口当中只是少数，明白这意思吗？如果你说北京大学的或者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90% 是汉族，你当然不稀奇，本来汉族人就 95% 了嘛，所以 90% 是汉族的院士。可是如果 90% 是壮族人，那你不得了了，壮族是在全国人口的 5%， 就 90% 是这个教授是他的，那就又是这样想，这个比例很厉害，就是一点点人却占据了最优秀的最大的创造是从他们这里出来的。好，这个就是我们看看这种终结。最后对不起，我们下面抓紧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在这里简单说一下，我们要在神面前警醒祷告，接受归正信仰的神学装备，大力宣讲彻底的以神为本的真福音。如果我们要这样做的话啊，我们要教会内要坚持神本福音的纯正性，就是围观上要纯正，就是保罗说啊，叫这个提摩太，你要学了我话语纯真话语的规模，我就抓住这个话，他一个话语要纯真，一个就是要全备。所以我们的上帝的神本在纯真上下功夫，在全备上下功夫。纯真，我们在教会内坚持神本福音的纯真性，就是它的深度。警戒和反对人本思想对当前教会的轻视。教会是在世界上，就像诺亚方舟，它在什么洪水上，方舟行在洪水上，大家知道洪水却不能够进到什么方舟来。如果洪水水进了船了，那个船最后怎么样啊，也跟世界混成一片，一起灭亡了。教会也不能要把世界的各种的思潮要抵挡在教会之外，但是世界的思潮进来都化妆过的，你一定不知道。所以在这里面要有彻底的神本来对待。我们哪些地方要注意这些轻视呢？它是第一，追求灵内在的医治方法，这种啊，把它高举这个灵内在的医治方法为我们能够得这个生命能够成长的一个秘诀，这个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在灵修当中是追求灵修默想的直观技巧，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教会不去推崇这个，你不太知道。如果你跑到哪里，哇，好新鲜哦！那个讲人讲了很多弄东西，哎呀，红牧师都没讲过，他不行，他行，那我就完了。那举个例子啊，有很多东西你要搞清楚，不讲是就是有意不讲的，不是因为新鲜的就是好的，从未听过就是好的。你没有听过，可我早听过，我就听过了，就没讲你听就是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方面他们在怎么样。还有成功神学对讲台的占领，大家知道现在有一本书，在那个美国的一个牧师在那个什么，在这个德克萨斯，哇，他们教会大的大不得了，讲的口才好的不得了，信了主以后你会怎么样？过去有一个什么那个罗伯秀子啊，他是在水晶大教堂的，他们这样造，对啊，他们都是用信了基督教，我们怎样 positive thinking， 我们只是乐观的，我们怎么样什么， 苦难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就是就肯定你是远离神了，你的苦难你就肯定是你自己倒霉，或者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成功神学的占领。好像我们信了主是为了现实各方面都成功，而忘记了对另外一个世界天国的盼望。第四是世俗俱乐部化的团体生活啊，团体生活就变成了大家很封闭的啊，只是大家互相很好很亲啊，就是想办法能够就可以了。当然不会忘记，最后我们会唱首歌，然后读一段经，但是里面的真正的吸引我们的不是那个歌，也不是那个经，是因为我们在那边有很好的活动节目，有很好的食物，有很好的活那等等，那就这个有错了。教会增长的企业经营管理念，教会怎么长呢？现在很多教会成长书啊，你用什么方法吸引会友啊，让会友增长啊，怎么样宣传，怎么样引导，怎么样那个？我们不反对，我们希望上帝把得救的人越多越好的嫁给教会，但是用什么方法？是企业经营管理吗？啊，这个是还是用靠着上帝话语的大能，单单仰望他，信靠他。教牧辅导的心理学理论，哇，我现在教牧辅导学里面发现很多的心理学放进去了。因为什么讲圣经看躲起来好像大家都知道，你讲点心理学高深莫测大家就来了，都觉得你挺行的。其实没想到没有个心理学不是互相吵得一塌糊涂，专家跟专家从来没互相同意过，但是你把我们这些外行拿过来，你以为都这样，不管我们怎样，我们最重要的，因为上帝建造人丰盛的生命不是等着心理学出来才可以的。耶稣说我来使人的生命得更丰盛，不是要等心理学来救命的，所以这是要坚持唯独圣经。社会福音的宣教方式，社会福音的宣教方式不是强调人是罪人，社会福音的宣教方式，这个制度是罪恶的，这个社会是罪恶的，所以我们要靠着改变这个社会的制度，改变社会的各种种种的那个不合理的东西，然后我们人就变好了。那这是社会福音的关键，所以社会福音是新神学的观念，所以它也有文化使命啊，它也改造社会啊，它是跟我们的文化使命不一样。我们是通过人得生命的人来行出来一个结果，他是先去改造社会，你把这个打在头上，然后通过把社会改造好了，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想意识嘛，就走唯我主义的道路，那就完了。圣是简单二分的传统观，我这个下面讲，因为中国家庭教会比较厉害，与时俱进的后现代人生观，后现代特别现在我们要带啊青年啊英文啊，他们总说哦你们这一代不了解我们这一代，这句话没有圣经根据的，可是我们很时髦，都觉得啊这个代你们不了解我们，圣经难道不没有讲完吗？问题就是人在圣经告诉我们，这世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件什么热光之下就没有一件新事的，人的罪人的错就是一代一代的不断在犯，一直待在这个地方。你以为你新吗？你以为你年轻吗？我们都比你曾经还更年轻过，你知道吗？我们当时也是这样反叛的，后来哎呀我们想哎呀这个不对呀，等到我们觉悟过来了以后，哎发现下面也是这样子，所以一代向一代叹，没办法传递，就是神的指明是一体的，可是世界把我们割成一层一层叫代沟，所以我们有代沟了，我们叫代沟是自然的。你如果彼此有代沟，就说明在跟神有什么有很更深的沟，所以你们彼此有代沟，所以这个问题就很难。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否认人现在的文化的形式，这种广告话语口号是在变，万变不离其宗，你要抓住这里面的东西你就知道了，里面实在是真正的东西，它的根本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若要在各个领域中彰显神的福音的大能，就是其广度，广度就是必须一个更完备的基督徒的人生观宇宙观在社会上行事为证，如此就要在这个地方我讲两点，一个就是打破传统基要主义。传统基要主义我很好的一点就是很敬虔，他也忠于神，比如说弟兄会啊，或者是聚会所啊，时代论派啊，灵恩派啊，他们属灵观是封闭的属灵观，狭隘的反智主义，扭曲的政教分离观，结果有这三种因素的话，就造成对文化使命的误解与拒绝，是不可能的。他在这里面没有一个文化使命，没有很广阔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他就广度不够，他一定说肯定的，他说唯独圣经，当然我们就读圣经啊， 可他理解唯独圣经，你只好读圣经啊，你其他的不要读，你学这个也不属灵，学那个不属灵，你看电影也不属灵，你什么呀，那就错了。其实唯独圣经是指主导性的东西，真理性的是唯独圣经，但并不是叫你这个世界你都不敢看不敢弄，都很多规条，这样才属灵，否则的话我就那就错了，就是说。所以这叫做一种什么封闭的属灵观。还有以为在教会里的侍奉那才是侍奉，如果在其他方面，你在职场上你做新闻记者，那牧师就说我没跟你，你怎么做是你老板事，我跟你没话好说了，反正我也不懂你新闻了。你牧师讲我不懂你新闻，我不懂你的新闻专业里面的东西在哪，可是我懂神对新闻的这个心意是什么。你做牧师不懂，你别做牧师了。你是做搞律师的吗？如果你不知道神在法律这个领域当中他的心意是什么，你也别做了。就是说，可是很多牧师就说这不是我的专业，你怎么做律师，怎么做那个呢？所以你会发现，做一个做个新闻记者和做律师，发现在专业表现上是一模一样的。新闻的取向价值也一样，这个律师的对法律的看法也一样，那就糟糕了。但唯有一点就是，老板在不在我都一样好，这是我牧师教导我的。那就是只是做人这个层面，道德层面，可是从文化社会使命层面上面就没有了。举个例子就是这样，有缺的政教层面，所以狭隘的反智主义，所以这些知识嘛，知识使人自高自大，的确有人知识使人自高自大。但是你要看什么样的知识，如果是被神所用的知识，那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是要真知识。扭曲的政教分离观，因此他反智主义，所以大学本身都是让非基督徒去占领了。扭曲的政教分离观就是说，政府我们就是政治的事情我们一点不管，我们一管政治就政教不分了。忘记了政教分离是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government， 这个政是政府，教是教会，是他们的 separation 分隔，是他们的 function 上面功能上的分隔，谁也不能代替谁。教会不能代替国家去办外交，去筹款收税，这是不是，这是政府的事情。那么政府也不能来到教会，政府领导人到教会来讲道，他凭他领导人就可以来管属灵的事情，来定出什么你们的属灵课本，这是不可以的。举个例子，这两者是不可以，这叫做，但是 the value of the Christianity 是 unified， 就是政治和宗教的价值观是统一的，所以这个政教分离不是宗教和政治的分离，宗教跟政治不能分离的，政治是众人之事，宗教更是众人之事。只是你一定要搞清楚，好的基督教一定要知道让真理的光照到那个政治领域里面，所以这里面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你不能不关怀政治，因为做基督徒要关怀这个世界上的公义，公义就是通过政治，很多地方在政治上表达出来。例如从争取信徒自身信仰自由的权利做起，在中国现在可以这样做，推动国家尊重人权走上宪政法治的道路，这就是很重要。现在这个守望教会他就说，我就是需要一个公开崇拜的地方，我不服，我完全没有破坏你的宪法，你不让我们公开崇拜是你不对，你迫使政府要守法，那么政府以后他慢慢也会规矩起来，可是你不坚持，一打这是受苦哦，他叫我们说分散我们就分散，那就根本是不符合的。所以这样做的话，你这样一做以后呢，哎，政府也被带领，也就觉得哦，他们是很认真对待宪法的，我都不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们都比我们还尊重，那谁教育谁啊，对吧？本来政府应该是维护宪法的，他是劳犯法，他因为他也不把他当回事，可是我们却当，你讲的我就当真了，那他也不好说，哎，我讲的是假的，你别把我讲的当真，他怎么能够统治人呢？他不可能，他没办法再回你的嘴的。第二呢，就是从关怀在中国现在破碎家庭、失学儿童的社会等等弱势群体做起，让神的怜悯、饶恕、公义、正直、诚信的生命样式成为教会在社会上的美好见证，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这两点是对，比如说广度上可以注重对国内，在海外呢，我们要反对各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和自我高举，后现代主义自我放弃、自我放逐，对当代社会的侵蚀。例如在社会道德领域当中，现在海外比如说 坚持，我们要坚持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婚姻定义，反对同性恋，就各种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反对色情混乱，高举生命神圣大旗，反对随意堕胎、克隆人、安乐死、生命神圣。现在有一个叫做曼哈顿宣言，曼哈顿宣言是美国的一些基督教领袖、东正教领袖和天主教的领袖他们一起发起的。有人说，哎呀，我们怎么好跟他们混在一起啊？这个事情因为是普遍恩典的领域，是他们也觉得这是能够做的一起美好的事情，可以一起做，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因为如果好的事情一看别人做好事了，我就不来做。你看你的基督徒连比别人还差一点，人家不是的都会做个好事，你不知道我为了更好，因为你这个人不好，我不跟你合在一起做，我不跟他，我不可以跟他一起合在里面领圣餐，这是对的，因为他对圣餐的认识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在一起这个敬拜，我们认识的神不一样，但是如果谁要做什么好的事情，我们一起支持做，这个是没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在真理上辨别我们的文化使命到底怎么样。好，因为今天的内容太多了，我一口气讲到现在，下面我要把时间交给 David， 大家稍微喘口气。
如何理解？因为他说雅各书是这么说的，二章二十四节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好，这个问题很好。这是怎么解释呢？他因为如果你不能脱离上下文来讲，如果雅各书说他并没有否定信心，而问题是说你说你有信心，那么你的行为在哪里呢？那些口称有信心的人却没有任何行为让我们看出他是个有信心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在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这个行为指的是因着信而产生的行为，也就是信是为真信的那种信啊，所以这个要分开来的。所以有一句话说，我们呢是因信称义，但是不是仅仅的，我们称义是因着信，但不是单单只是 faith alone， 为 the faith justifies faith justifies our salvation， 比如说我们信使我们能够得救，但是使我们得救的信心 the salvation faith is never alone。明白这句话吗？难道我看到东西是靠什么？靠眼睛。我借着眼睛能看到，我自从能看到你们是因为我借着眼睛看到的。但是我单独凭眼睛能看到你们吗？我把眼睛挖出来，哇，我今天那个车子底下有点问题，我看不见，我就不要人扔下去看了，我把眼睛放着丢下去帮我看一下。那眼睛就完了，就看不见你了。眼睛就是他真正凭能够看到你的眼睛，他绝对不是单独的。他去跟我的宝典连在一起，明白吧？也使我们那个能够得救的信心是 never alone， 他一定伴随着什么行为。好，第二问题，如何对孩子解释恐龙化石的发现即是灭亡？从神的角度很简单，神创造了恐龙，后来神就允许恐龙灭亡了，你怎么回事？对不对？这个没什么了，对不对？因为圣经不需要讲每一件事情都讲啊。为什么圣经没提到恐龙？圣经提到了海中的大龙，是不是就是现在的恐龙？因为不是现恐龙是现在的学名，是不是呢？有人很多人讲就是，可是问题就在于它跟我们进化论有什么关系呢？很多人以为恐龙发现了进化论就真的，恐龙跟我们哦，一有恐龙在猴子就必须变成人，简单两点是根本是逻辑上都不相关的，所以这跟没什么关系。恐龙只是表现，我们现在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这种巨大的动物爬行类的是活在过世界上的，但是后来因着某种到现在还找不到的原因，他们怎么灭绝了。可以告诉大家，恐龙灭绝的原因到现在还没知道，多种解释后来都发现没有个解释是圆满的，可见连恐龙怎么灭绝都不知道，你都居然说人是从猴子变的。怎样解释良心的自由？很好，良心自由意思就是说，这叫政教分离的一个问题。政府没有任何权利，因为你信什么，包括我们信耶稣基督，它都是什么赐予自由的良心。这自由良心的表达， 你可以有，那么上帝这方面那叫不信的人，上帝也没有灭绝他们。所以说神让这太阳啊日子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又降在义人田和恶人田里，在普遍的恩典里面神是一样供给的。神只是说在末日的时候包括在教会里面的拜子或者什么，如果是那些不是的，像童女，十个童女都拿着灯一起睡觉了，但是神知道哪五个是什么，是给他里面放油的，哪五个让他这个时候没有油，那你真的是在这种情况下面不是完全是完全是出于神的。您在这种情况下面，过去当时新教徒，像到比如说当时到费城，他们就说，耶稣说你愿意让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让人什么，你也怎样对待别人。因为当时新教徒他们自己是被天主教徒烧死了很多，等到他们这掌权以后，他们再烧死天主教徒，这样烧来烧去，如果是这样的，后来发现这就发他们性浪。一个真正的信仰难道是必须是在这个什么压力下面做的吗？是不可以这样子的。你在暴力下面你是说你要杀头了，你信不信啊？好，他说我信信信，那你因为他是这么信啊，因为他只是不想被头杀头就是了。所以真正的信他不是要用政府的权力来扶持赞助，也更不是用政府的权力来压制打劫，这完完全全是上帝给我们的良心的自由的权利，这叫做良心的。由此我就说了，我谈到法轮功，我可以说法轮功信仰上我们绝不认同，但是如果你治法轮功人的罪的话，政府是没有权利凭他信法轮功而对他治罪的，因为他念法轮功经，因为他念法轮功的什么什么你就罪，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触犯了刑法。如果有个法轮功那个修炼者他去抄了东西了，那我是按小偷抓他的，他去杀了人按他杀人犯就抓他了，而不是因为他是因为是法轮功，不管他杀人还是偷，没杀没偷，因为他法轮功我就抓他，那就是这就是违反了这个良心自由的原则。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这一点上面一定要来。有人说你不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神就是借助中共政府去消灭法轮功，中共政府也是不好的，但是神就是你恶之弄恶，所以你我们要这件事情要表示赞成。我说这个事情我们不是神，不能带神的讲，或许我们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可能是这样子，但是你不能换就是你不是神你就这样对，哦，神要是这样子说要这样消灭你，我也这样消灭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人家说你我也是从神来的要消灭你，大家就在这个方面呢就失去了一个在一个国家，因为上帝把国家和政府就这样管理信和不信的人了嘛，这个东西是应该人不应该不分宗教信仰，不分你什么，作为国家公民的权利是应该一样的，应该受到同等保护，不要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去受歧视。上帝是预知一切的，他能预知到亚当和夏娃会吃智慧果，那么他们的罪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他们选择不吃禁果的话，那么也就否定了神的预知能力，这应该怎样解释？他否定不了嘛，就这么解释，他肯定要吃嘛，就好了嘛。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他是万事万物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上帝知道上帝什么事情发生的是允许发生的，这个智慧果摆在那里主要是因为上帝也知道人一定要过这一关，当人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如果没有得到上帝的保守帮助的话，那他自己绝对过不了这一关，这也是神清楚的，神知道他们会这样做，允许这样发生，意思是神为了更大的美意，为了他更高的荣耀，在今后你到天上就明白这一切。如果亚当夏娃不犯罪，可能亚当夏娃的儿子也犯罪，就不知道了。这一点就是人一代一代都过这一关吗？我就不知道，因为人的这个时候人的好，上帝造人的好是原初的未经试炼的好，这个好还没经过试炼。当试炼来临的时候，在神的他的自己的整个的掌管之下，神可以决定他让他们在神的创造的范围之内是怎么行动，给他们这个行动的自由。因此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已经包含了 一个人可能犯，人是可能犯罪的可能性，已经先把它 included 了。所以因为上帝预先把这个因素 included 了，所以他就会犯罪，就因为这个可能性的。当神说我们以后到了天上，以后我们在永恒里，我们将没有眼泪，没有那个，是上帝在那时候他采取的措施，是把这个特点完完全从人性里面拿掉，使人是不可能犯罪，因为人已经被神在那时候提到完全了。这些一切都是出自于神。网上有人说神降下了毛泽东来惩罚中国人，建军64年，和平时期被迫害，非正常死亡8000万。我同意这说法，因为华人犯了很多很多不听神的话的罪。世上这民族从秦始皇到头来就没有好过，就没有好好的思考过。如今所谓改革开放以来已有30年了，但脑子糊涂的人数之多，使人吃惊。评论家苏耿哲最近在多伦多大学的围攻是遭遇极为异例，我还不知道这个事情，不知道这个什么事情。神降下毛泽东惩罚中国人，其实这里面呢，正言里面讲的，如果这个政府人民公义不高举的话，如果罪恶就是国家公义不举的话，就是罪恶就成了人民的耻辱。有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产生什么样的政府。这个政府之所以能够有人说这样子，因为你是让它存在，它就让存在了；你不让它存在，它就不存在了。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不让它存在的，因此它就存在了。这就是我们大家都想的这样子，你明白没有？那时候在那个，比如说这个围墙20周年的那个，现在柏林围墙倒了20周年，但是倒车的那一刻的时候，谁能知道这一刻就这么容易倒了呢？可是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因为听了这么个消息，说那个时候要准备，因为是那个东德有个官员，他讲的时候没讲正确，那么一个消息走漏，说是准备政府，他是说准备开放这个墙，但是是指政府的开放。结果大家一听说有一个开放的计划，哇，都全部了，四面八方的涌过来，涌到后来这个整个边防就都淹没了啊，人就这个时候到时候就翻墙跑的跑，就后来一下全部发现。好了，墙就在大家当中了，那、这个还不倒吗？所以大家就把它弄倒了。有的事情是就是这样子，这个倒了也是一下子的，所以他们后来认为这个也是当时这次事情没发生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一下子就倒了。自由就是说，如果是一群坚决要自由的人，他要就得到了。不过怎么得啊？你一定要先要真理，没有真理你是得不到自由的。海外搞民运的有些人，他不要真理，就是他要自己的，要去搞什么民主自由，但是他不懂得什么是真民主自由，所以他在海外搞不起来。人家认为你不过就是另外一个共产党，因为现在他压迫你不高兴，你上去了，当然你现在要反对他，你就打民主自由，很可能你的民主自由是你的一个幌子呢。所以在这个情况就没有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自由吗？你们若照我的话去做。”遵循我的道去行，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就必晓得真理，然后再说什么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我想上帝的美意，我们中国人不能轻易得自由，除非经过耶稣基督，这才是最大的祝福。由此很多人都来归主了，这比日本人从美国军队一占领就把这个制度给他，可能是幸福的多。我们以后回想起来，中华民族上帝要在这古老的文明当中荣耀他，就把一个最最僵硬的几千年不变的东西文明扭过来，这么多的人口在这个里面福音是广传，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而且这个信仰也是最纯正的话，那就是当然我是最盼望了，就是那我也认为神的荣耀求主用这种方法来彰显，但是也警惕，那可能是太民族主义了，你说来说去反正民族主义，你也希望这个中国的基督徒最多对不对？当然我也不知道，我关了关，说来说去就是说，有一点一定让神的荣耀最高。中国的教会不属于中国的，而是属于耶稣基督他自己，这个非常重要。Heaven and Father and Earth all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ible. Who's right? Yeah, who is right? 这个话我写的是哇好冷 ，good question， 对不对？问题就在于。如果没有圣灵的话，谁来去读啊？大家都会说，哦，你是这样解释的，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解释啊？ 什么。如果不认识神的人就会说，就算圣经是对的，神写下来的话，这解释还是个人的，谁保证谁的解释对啊？但是上帝就是说，在他的圣灵的功能上，照着他的心意的解释，你就会发现内在的逻辑严密性是绝对的。如果不照他的心意解释，这个神学体系是天空什么怀创。这就为什么弟兄会或者是灵恩派他建立不起一个很完整的神，写不出这个煌煌巨著八十四章的这个东西，因为他里面没有足够的这样的架构，他无法写出来。他的论点经不起真正的推敲，就被耶和华见证人了，他永远里面出不了伟大的神学家。因为你如果真正的在这个浩瀚的历史的经典里查，那个耶和华见证人是笑话，他只能偏偏街头的我们好多一些这个，哎呀，这个不太对这真理很 care 的人，或者是比较浅薄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圣灵在教，圣经是上帝赐给教会的，圣灵在教会里掌权，所以他让教会做出一致的反应。所以66卷书是当时罗马帝国所有教会的一种的认定，它是属于一本圣经的，没有一个教会反对，没有一个牧师反对，在那一刻就是神所特定的这一刻，明白吗？如果让现在的主义人，那一定是七嘴八舌了，说这本我不喜欢，那本我不喜欢，那糟糕了。可是神就去创造这个 miracle time，你就不得不承认，这里如果没有神的时候，从人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事情。我们认为基督信仰是唯一的内在唯一有神所启示的真理。那当如何看待和对待其他信仰的人，如法轮功信徒，我已经讲过了，就不回答这个问题。相信一切都是神的主权，唯独恩典，那么人的责任是什么？人的责任就好好的活出这恩典的生命了。就是我们弟兄们，我们要什么？我们的所作所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什么相称嘛？如果没有这恩典，你当然没有责任。你有责任，你说我有责任，神说你根本就没有能力做这个责任，所以你要没有责任。你根本没有在上帝面前做出任何东西。当你有了恩典了，神下面要求，请你结出果子来，这就是这个责任。因为怎么样，我已经给了你了，一定要对得住那宝贵的救恩。何谓清教徒？清教徒就是讲了，最后讲一下，清教徒就是英国的特有的现象。现在以后说何谓家庭教会，比如说我在加拿大搞家庭教会，因为我在家里聚会，那是笑话。家庭教会不是在哪里聚会就哪里教会，那么下面我到办公楼就办公楼教会，不是这样讲的。家庭教会是特有的政治名词，是主要是针对的是非官方教会的意思，不是官方的三级运动委员会来操控的，是这样的教会叫家庭教会。所以在中国叫家庭教会，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家庭教会。后来你看看罗马帝国他们那些基督徒也在地下，为什么就他们就没有家庭教会？你光讲家庭教会你不对。我说罗马帝国因为那时帝国皇帝还没那么聪明，搞官办的基督教，你知道吗？他还没那么聪明，他如果搞官办的教会的话，那可能当时也有那个，他不晓得，他因为只晓得使命的镇压。他如果收买一些基督徒，他或者是做下去，他说你们要可以到我这里请经落翁，在我这里敬拜，那他就聪明了。那个时候，我这时候历史上也留下了罗马一种教会叫什么教会，另外一种教会可能也就叫家庭教会了，就不意思了。清教徒是什么呢？因为英国的宗教改革，那德国是没有清教徒，是为什么呢？是当时亨利八世他那是要离婚，离婚他就向教皇报批，那要国王就自己要离婚都没权利，要教皇报批。教皇本来是可能圣水人群给他一个，因为很需要他的支持，因为这个亨利教，这个亨利英国教皇他是很主张支持教皇的，反对马丁路德的。可是正好碰到哪里，他离婚的对象是西班牙皇帝的妹妹，那就是难事，因为那对方也是不好惹的。你把他的那个皇后给离婚了，那西班牙皇帝不跳了，你把我妹妹给废了，这是不可以的事情。而西班牙的皇帝当然是天主教的大本营，所以在这里他举棋不定，所以这个时候亨利八世等不及了，他突然借着改教，他也来改教，他也参加改教运动，这叫投机。他的投机是什么？从此英国教会的这个教会不说那个罗马教皇管了，就像中国一样的我们不要那个罗马教皇，我所说的干涉我们的内政干涉我国的主权这样子一来呢，这个英国的这个教会呢就是由他英国的 国王成为教会的元首。这件事情一发生呢，那些基督徒呢是又惊又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这下至少罗马天主教的那个谁，但是不高兴的就是你君王怎么，你过了世俗的君王怎么做教会的头呢？你这样弄下去不是糟糕了吗？所以有一批就受着加尔文思想这个启发的那些基督徒，就在英国的教会里搞一个清教运动，就是 Purify the Church， 我要纯洁教会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人就叫什么 Puritan， 就叫清教徒啊，并不是他生活特别朴素，也不是什么。接着讲啊，没过朴素生活，他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好，因为朴素就叫清教徒了，他不是清教徒，可能地位相当高，他也很华丽的。关键的问题，他就是说做事，我们做事不要听英国国王的，要照着圣经，奉圣经为主要权威。这就清了。清教徒有两类，像那个天，那个大家讲那个是天涯什么天路历程的那位作者叫什么啊？那个本人约翰对吧？本人约翰呢，也就是典型的清教徒。不过他这个清教徒是不留在教会里，他跑到外面去办家庭教会的人。当然，在英国历史上不叫家庭教会，叫做 non-conformist， 就是不协同、不和国家教会统一的人，叫 non-conformist， 就是指有这个名称了。所以那时英国政府也抓他，因为他在家庭教会里讲到，就把他抓了，丢在狱中。在狱中他就写了《天路历程》，就是这样。好吧，那好，今天呢就到此。我在这里特别要谢谢展轩的洪胜强牧师和展轩的我们的展轩同工，也是我们信友堂的我们的同工宋道全弟兄，他做的很好的、很精美的这样子的 PowerPoint， 请他们代表我们接受我们的感谢，好不好？